人人人人人力人工人事人才人口人情人文人生人手人人事人情人妖人事人和人人物人鬼人人海人和人人情人生人间人杰人烟人道人瑞人种人场人缘人环人类人证人权人神人体人来来7:07，人来疯，我是黎明柔，每个星期一到晚上七点到10点，人来疯3小时。今天就在台美风雨交加的夜晚，在这里，从7点钟一直到10点。今天到底是不是应该放假啊？北北基、中南部的朋友都还是要上班的时候，对啊，感觉就是一个雨比较大的一天。好，但他们说等一下晚上你就知道这个假该放了。其实可能应该就是上到3点，让大家提早回家。那又要被骂了吗 ？OK， 好啦，那个，因为你也不知道到底风会吹成什么样子，是不是？对啊，我们也别太苛责大家，是不是？这个。北北基有没有误判这样子？昨天我们白发魔男天边一朵云，李幼鹦鹉安全大师的莅临，引起不少的回响。其实我觉得他很棒哎，他也就是过他自己的日子哈。对不对？很开心，让我们大家看到那个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啊，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对啊，有不少风友反映说快笑疯了。B Black 说今天听完实在太棒了，原来是有不一样思考逻辑的人，我很佩服，太妙太妙。然后有人说今天真的是醉人来疯，我想，对啊，他恐怕是我们最身体力行。人来疯，由内到外的来宾，是不是？历年来他应该是最贯彻人来疯的来宾，李幼鹦鹉安全大师。然后还有人说这位大师好像住板桥吧，我好像曾经在那附近见过他。我好像有印象他是住在板桥这样子。那个有人说刚刚看到李大师的预兆还真的吓到，声音多么有磁性，爽朗又充满阳光，结果看到照片真的是，不过事情总是有一体两面，他做自己真的很羡慕，不过我连留个胡子都要闪闪躲躲。 OK， 好，很多人都听了觉得大开眼界，但是也有人呢想要把他的耳朵关掉，觉得受不了。那个我们要感谢吴先生这位听众，因为通常人家就偷偷摸摸的就到 NCC 去检举我们了。
收到一张单子。
对。
但他还就是特地致电了我们的总机。
嗯。
对。
昨天晚上吗？
我不确定是昨天晚上还是今天早上。
哦、OK， 好。
对。就是我来的时候就听我们总机说这样、然后就说他开车载着儿子的时候听到我们节目。那他觉得不是太妥当，我们一直提到生殖器的部分，对，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到 NCC 去、然后并且告知我们这件事情、
okay.
对，谢谢他，
好，
谢谢他。
那个当然他可以关机也可以转台，就是
是
是，而且对啊，有人愿意那个坦诚面对他自己身上的器官，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但是 但是我很感谢吴先生居然还先知会我们，他要去 NCC 检举，
让我有机会先跟主管报告，
让被查有机会先跟主管报告。我们也要颁一个奖状给那个吴先生，因为他是第一个这样的听众，通常大家就自己就偷偷摸摸就去 NCC 了，也不会来知会我们，对不对？ OK， 所以可见吴先生是一个正人君子。
嗯，
对，
嗯
昨天如果我们冒犯了你，真是不好意思。不过欢迎你去 NCC， 那个，对啊，不是他，而且我，他愿意花时间，好，表示他厚爱我们的节目，谢谢。OK， 好，对啊，我们幽默以对，希望他也可以幽默以对这样，因为人每天我们总是要面对我们的器官嘛，哈。
嗯，
种种的奇怪。OK， 今天中华民国庶民天气报告，苗栗竹南之庶民天气报告，今天一样到图书馆拼学测，不过中午就回家了，因为今天要拜好兄弟们，走在路上竟然出大太阳，以为台风走了嘞，后来想说打电话问苗栗客运几点有车，没想到我竟然打到国道后龙分队，记错号码，一开始没发现就直接问他班次，他很尴尬的跟我说不好意思，我是国道警察局，我马上挂掉以免尴尬。回到家没多久就又开始下起雨了，让生活中多一点乐趣也是一件不错的事。碧潭庶民天气报告，我们 Rain 一整天的雨，考验都市排水系统的时候了。礼拜三的台风假让只要再上两天班的上班族有一些动力吧，而台风天仍要执勤或加班的朋友，你们辛苦了，今天都可以停在红线上，哎，在北基神墨高雄三明天气一直到六点的阵雨，以前都只有风，这样有风无雨的日子感觉还蛮好的，至少不会因为下雨变得不方便，但是风劲却很强，把树上脆弱或者新生的枝叶都吹落，都有可能会打中路上的行车，是很危险的。不知道这样的台风天各地的朋友有没有受伤，出门都要小心被强风阵雨打落的东西哦。 Mike Wu 台中芳芳，今天要上整天的班，羡慕台北的朋友今天都在睡大头觉，我们还要上班到晚上六点，从办公室二楼望出去绵延约十公里的汉溪一如其名，今天早上都只有川川涓涓细流，到了下午它变成滔滔黄河，台风的力量真是让人畏惧，才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常裹桑葚的叶子就已经支离破碎。事实上今天下午三点起台中这边就已经是狂风暴雨，很奇怪今天台中的下午都还不达放假的标准，我们只能等到六点再赶快逃命回家。刘骂马台东金轮台风三个问号，一整天都是无风无雨的大热天，这算哪门子的台风啊，只有现在刮起焚风算是勉强算是个征兆吧。小金气象台，台中今天是个标准下雨天，一整天都没有太阳，下午下的最大，天气还是有点闷热。 PS 欢迎对12年国教议题研究有兴趣的国高中学生加入，尤其欢迎高一学生有意愿者请填写所附连结申请表，他附了一个中部学生教改研讨组织成员资格申请表在 FB 上面。小华华之中和四号公园气象报告，昨天晚上10点听到今天不用上班上课的消息，其实蛮惊讶的，大概是因为上一次中午放假被骂翻了吧。不过今天因为拜台风所赐，温度也不高，只在28度上下起伏，雨也间歇性下着，根据气象报告晚上风力才达到最高值，大家还是尽量避免出门哦。 PS 今天是陆战蛙人最后一集，大家要记得收看哦。哇，我中间好多集，我只看了第一集耶，跟中间他给我看的那一集，中间每次都忘掉，其实拍的蛮精彩的。 OK， 那个詹少宇，今天台中下雨下了一整天，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华民国庶民天气报告。然后淡水街老街的铜像已经被淹了，对，完全是大潮这样子。OK， 今天晚上我们等一下要一起来做运动。
我是夏云芬，在不景气的年代就要投资自己的脑袋。
我是王健安，提升魅力，让感情事业无往不利。 中广即将开启知识讲堂十月份周末充电讲座，由我王建安及夏运芬、徐燕玲、金维纯、唐崇达、周振宇等各界专家说表演、谈生活、教理财、讲沟通。
人生难得，知识豪美，欢迎您来与大师面对面。每堂课费用500元，报名两堂以上还享有8折优惠。报名请上中广网站中广知识讲堂，或打电话02-2500-55662500-5566查询。
哎，你觉得我介绍的那个女生怎么样啊？
不错啊，毛茸茸的，很可爱。
又因为毛发浓密的问题被打枪吗？欢迎姿美型诊所除毛丽舍，一发10元，皮肤光滑，咕噜咕噜，好清爽哦。咨询专线0800-005-308，
找回你的青春美丽，就在美英姿美型诊所。
在台湾，1000位新生儿中就有3位是听损，一出生就听不到声音。如果你听得见，请你帮帮忙。雅文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帮助听力损失儿童听见声音，学会说话。以上广告由公益彩券回馈金赞助播出。以上纪念爱炫耀哦。
人来疯，人来疯。
体育大主播陈凯今天在这里。
Hello， 好，大家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亚锦赛，
哎、欸，对，
哎、欸就是，你是不是前一个礼拜上 TV 就是为了亚锦赛吗？
对，也算是的。我其实还蛮意外，因为我觉得台湾的主流媒体啊，其实通常对运动的话题，通常都是跟在人家后面。嗯、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比如说林书豪回来了，就台湾上就讲一下林书豪，或者也许是大联盟的棒球球员，比如说王建民啦、好、陈伟英啦，我想这些都是大家全民关心的对象。就棒球基本上是，就我在去参加的经验来，棒球比较多的哈、那篮球基本上就是 NBA 跟林书豪。那台湾其实最受欢迎运动是棒球跟篮球两个嘛，
对。
但是篮球基本上是不会。尤其这几年，这10年来，我们的成绩是可以说是荡到谷底啊、所以基本上不太会获得主流媒体的青睐。即使这一年来，我觉得这一年真的是蛮神奇的。就是就我自己当体育记者这十几年来下来，这一年你看，一开始从去年啊、这个有林书豪、林来峰开始起，到今年一开始的哈、那这个陈建安拿了足球的冠军哈、而且3月份的经典赛先打了一个很好的这个8强成绩、然后又是后来陈建安拿了这个世界桌球的双打的冠军、然后6月份谢淑薇又拿了这个温布顿。就是今年好像很多的体育的各个不同的项目里面都打出非常漂亮的成绩，都是过去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不敢想象的那个好的成绩。那但是篮球哦，台湾的篮球说实话已经低迷很久了、所以我一直觉得说这个篮球实在是很可惜，有很多机会可以冲出来的没有冲出来，但今年的亚锦赛居然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说，哎，原来这个上主流媒体也会想要去关注一下我们的亚锦赛成绩、而且我们一度曾经距离世界篮球锦标赛这么接近啊、当然最后没拿到这个门票，可是也的确不能否认是我们的确很接近，就差最后这两场赢一场就进，但两场都没有赢。
所以我们赢大陆那场根本没有人在看，对不对？
我想赛前大家看的机会不会太高，因为我们都会我还是要说嘛，我们过去这25年来哈、反正我们以前我们还在中华民国的时候呢，我们还叫中华民国的时候，我们打不到中国大陆，打不到中国队。等到我们开用所谓的 Chinese Taipei 这个名字回去这个亚洲篮坛到国际篮坛哈、那个还要打的时候，这25年来，这28年来，现在真第一次叫做是25年前哈，这25年来我们是吞下14连败，没有赢过一场，不管正就是我们说我们不管比较小等级别，就是最顶级的亚锦赛跟亚运会、这两个，他们一定是双方一定是精锐进出，派出最顶尖的选手，我们是吃下14连败哈、那再小一点的哈，像中亚运曾经有赢过，不过那不是大陆的第一代表队啊、那我们这个就是差别有点大，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呢，我们就觉得说，而且最近这9场比赛平均一场输35分，就是不是只有输，而且输得很离谱的输，就是一打开打10分钟你就觉得比赛已经要结束那种输。那一方面球技身材都有差距，但另一方面你也会觉得说，我们过去这10年来我们对上大陆的感觉啊，心态上都是未战先怯，就是先觉得说我就是打不赢，
打不赢，对不对？
打不赢，所以我们就也不要全力以赴。老实说，你全力以赴都可能要输20分，你不全力以赴输啊，你就会输到30分、40分、50分，甚至60分。我们最多输过63分。
哦天哪！啊啊！
我的心脏病要爆发了。
你
怎么输到63分吗？
怎么会有比赛输到63分
？Oh my god！
就是
天哪，
全场、对，但是真的是事实啊。
那所以是什么？
121比60，也还163比60，120几比60，就这样的比数这样子。
Oh, okay.
我们就是会输到这种比数。
Oh.
那个比数你不要说是这个实力、
oh god,
我想实力绝对没有差那么，但是你那种感觉就是那真的是一点信心都没有了。你国家代表队出去这样打比赛，
崩溃，
对，真是崩溃。但是呢，然后这次，也就是说亚锦赛从前面开始打这样，我们也隐隐然觉得说，那么有一点点的机会了。
嗯，
比如说我们这个最明显的例子，我们规划两将啊，在这十年来，台湾的为什么中华队在1999年最后一次打到四强之后，为什么这14年来哈六届亚锦赛四强都进不去，最好就第五。最差掉到第十一名、因为很简单的是13年前没有所谓的西亚国家没有在发展篮球，所谓西亚国家就包括像黎巴嫩啊，包括像伊朗啦、约旦啊、卡达这些国家都没有发展篮球，
没有发展，但是我们不是被伊朗打败吗？
对，我们被伊朗打败，但是伊朗曾经在1990年跟97年曾经两度打过亚运会，被我们都打败了，可那个时候伊朗是没有在发展篮球的、伊朗其实是波斯人种，他们很高大、而且那个骨头很硬，骨头很大根，我们说骨架很大，身材很粗壮，打篮球其实有，他们如果愿意打的话，是他们是有优势，但他们却没有发展、他们都觉得这个是美帝主义的玩意儿啊，美国的运动，他们一开始没有在发展，但到了这一个世纪才开始发展，那发展下来也不过就是十年的时间，他们已经成为亚洲的第一强队、新强队，可以这样说，甚至比大陆还要强。对，那以前没有伊朗哈，没有像卡达以前我们看。亚洲国家的篮球发展，通常我们会去看青年等级比赛，比如说你先看你18岁有没有好手，再看16岁有没有好手。如果有好手的话，他过了3年5年，他应该就会长出来，就会慢慢成长成熟。等到他三五年之后，他就会变成国家队，实力就会起来。可是卡达很妙，卡达几乎不参加所谓的18岁级或16岁级的17岁级的亚洲
赛。他就是不要让你探测他的实力吗？
不是，他根本就没有人在打篮球。我讲得很难听、
okay.
他们从非洲买球员，从美国买球员，换了护照之后，整队都是用买的。他们所以你们在亚青赛看不到他们打比赛。就突然到了，就怎么搞的？突然到了亚青，真是亚锦赛，突然冒出这二十几岁，又会跳，五年前都没看过。那这很简单，就是用买的。好，那在他们这个情况是这样子，所以一下子我们多了四五支啊、很强劲的对手，本来就是身材比我们高大，球技可能很弱，但是十年下来磨了也不错，所以一下这样打都很不容易。我们从本来的打四强觉得已经很糟糕，到现在要保八强觉得已经达成基本目标。那其实这几年篮球的，那一方面我们当然我们自己的篮球发展情况也不理想，也是在这个起起伏伏啊，有所衰退。整大环境来讲，我们的好的球员又被都挖到大陆去打球，那我们自己的本身的这个超级篮球联赛的这个观赏的人口也好，这个比赛的水准哈也都在下降的。可是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开放了洋将之后，过了2年，过了4年之后呢，我们找到第一个愿意规划的洋将，就是戴维斯啊，他愿意规划来台湾啊，虽然说钱不太多，以规划洋将的标准来讲，一个月$20,000真的不算多啊。那愿意他愿意暂时放弃美国的国籍，因为我们台湾又不是一个移民国家，我们台湾你外国人要来当中华民国国民，其实不容易的事情。这个不是只有我们规划的问题，是所有的移民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好，你不管是哪个国家来，我们移民都很麻烦，所以我们这个又有国家法律的问题，又要用专，就是想办法就让他过关。那但是就过了之后，我们就有了戴维斯，然后我们去练球，觉得说，我们在前一阵重新 CBA， 我们已经看到说，有了一个内线球员，真的是不错。虽然他跟其他国家的那些规划洋将，跟菲律宾的、跟日本的比较，他没打过 NBA， 他连 NBA 什么发展联盟、什么季前训练营都没参加过。理论上，他这个等级啊，他连大陆的 CBA 也没打过。他打的之前打的是大陆第二级的篮球联赛，打 NBL，是就是说，你觉得可能像这个为什么我们找了洋将很便宜，可是他等级会不会太低了一点？到底有没有用？可是你发现真的还蛮有用啊！就从琼斯杯看得很明显，大家还在练习。然后到荣誉杯打了一个月之后，他后来跟中华队打哈、有他在内线的话，把整个中华队的攻势是活络了起来，可以这样讲。一个中锋真的是篮球当然是五个人的运动了、可是一个人也可以不只是一个人，我还是要这样说。所以他把整个比赛打的等于说我们一开始我想打大陆这场球当然是历史性的一战。那前面的三场预赛里面，我们能够打败地主菲律宾那场比赛就已经非常振奋人心了，因为。可能我们如果不是很关注篮球的球迷朋友都不会觉得说菲律宾好像很强，但菲律宾其实非常强，菲律宾只是过去他们不太喜欢把他们最好的职业球员放出来打职业国际赛，他们以他们的国内，因为他们国内很赚钱嘛，他们的自己的菲律宾的 PBA 职业联赛很赚钱。我举一个例子，菲律宾的 PBA 职业联赛他们的顶级球员的薪水本土薪水是超过了40万台币以上。那你看，如果你相对于两个国家经济发展 又有一点差距的话，你就知道那个这个等级是我们台湾的 SBO 最高的薪水，因为目前的法定规定上限是12万台币、嗯、所以他们薪水是我们三倍啊，可他们的人民的收入可能是我们只有十分之一而已这样子、嗯、所以你这样来看他们的收入是顶级，是非常顶级的，他们也不太愿意打国际赛，但是呢他们这是把他们要恢复40年前菲律宾的荣耀，菲律宾曾经在40年前打过一次世界锦标赛、嗯、所以他们就把所有好手都找回来，然后自己盖了一个媲美 NBA 场馆的这个 Mall of Asia， 在马尼拉办一个很漂亮很新的全新场馆来打这个来办这个亚锦赛，然后这样情况我们去打，然后我们第一站居然能够打败菲律宾84-79，我想那场是让我们非常觉得非常震惊啊，就是说诶也非常惊喜啊，跟人讲打完一场比赛之后我们一下子感觉到说菲律宾本来安排好的位置就是他们就要做分组第一，然后就一路进四强一路上去，结果后来我们抢到了分组第一、嗯、我们做了菲律宾帮我们帮了做了这么好的台子，做了这么好的舞台，就我帮我们扛轿子，然后我们就一路坐上去、嗯、结果当然很可惜在八强最后这个复赛最后场12强复赛最后场输给了卡达，只输三分而已，也很可惜好、啊、所以才导致于说我们没拿到分组冠军，要去八强先去拼大陆，否则的话应该是不会拼到大陆的，应该是打到对面第四名的哈萨克，所以对那一场输给卡达就觉得有点可能五连胜之后要三连败那种感觉，因为你前面就算赢了日本赢了菲律宾赢了约旦，可是你没有办法拿分组冠军，那边的就三支强队伊朗大陆韩国三个球队你可能都打不赢，而且你可能你本来只要拼一场，我还想说这三支球队是伊朗韩国跟大陆是亚洲最强的三个球队、嗯、三个球队只要你只要能够赢一场胜利我就觉得就很了不起，结果没有想我们八强要先对大陆，就八强这场比赛打了历史性这一仗，我想这一仗如果现在还在网络上还是看得到很多的这个画面，就是我们从上半场、啊、开赛落后三分钟落后十分，到上半场打还没打完已经24-41落后17分，到中场结束落后十分，到第三节从落后变领先打出31-12攻势，单节追了19分回来，从上半场落后9分打到第三节是领先10分，从落后10分打成领先9分，我想那个是会让我们觉得简直是不敢相信的比赛哈，就是你怎么想说我们打到可以打成这个样子，
就最后的比数，
最后的比数是96-78，我们还不仅是大胜而且胜了18分，当然第四节大陆已经整个垮掉了，大陆有大陆他们自己的篮球发展，
我们要赢他们，我们应该赢他们60分、啊、
对对对，我
把那个打回来，
我们已经打到18分，已经我们最后点打20分，我们觉得已经不得了，要讲上半场还输了17分啊，就这种比赛不是让我跟他们提过，是那样子，我们好、哦、被打了输了十七分，通常我们觉得输十七分就会就输37分，然后看看会不会掉到57分、嗯、我会有这样感觉，可是上半场那时候我们没有放弃，到最后17分又追到13分，追到上半场就输了10分，诶还保有一丝的机会、哦、那篮球比赛我常常跟大家有时候跟大家说篮球比赛其实啊，你因为一场比赛40分钟嘛，40分钟比赛呢你开打开始啊，你如果你是落后的球队，你落后20分的话，但是你比赛还剩20分的话还有的打，你的落后的分数跟你落剩下来的时间如果是1-1的话都有机会、
哦、
比如说你落后20分、嗯、上半场落后20分下半场还可以追回来，可是如果你下半场只打到剩下10分钟你还落后20分大概很难追了啦、嗯哦、就是说你大概如果20分落后17分钟落后17分还可以，落后15分钟还有15分钟可以打也还可以打，落后10分钟还有落后10分还剩下还有10分钟也可以打，甚至于最后上3分钟你落后7分左右都还有机会，但是你前面不能落后太多、嗯、你落后60分钟那再怎么样追都追不回来、嗯、所以对，那个真的是再怎么打就是没有什么，让上半场落后30分也很难追。好，但是他这次我们赚了一个奇迹，从上半场的落后17分到中场赢了18分。我想这是一个我们都没有想过的情况齁、啊、因为就想跟过去那样跟大陆比起来齁、啊、我们当然大陆现在是低潮，但是我们的确把握了机会挺进了四强。那四强也是我们从1999年来最好的成绩。所以这
1999年来。
1999年福冈本世纪来最好的亚锦赛，对中华队来说本世纪哎本世纪。
我们那天其实我们那天应该那个放弃对伊朗那一场，
要不要放弃这件事情，我也可以跟大家提，因为就是，对，你会觉得说我们跟伊朗跟韩国都有一点，实际上本来就是有差距。说实话，我们虽然打到亚洲第四名，可是我们真的实力上是亚洲第四名吗？我举两个例，第一个是我们从这次比赛，我们看大陆，我们再打一次大陆，我们能够打赢吗？我觉得如果当他们并不是这么轻敌的时候，我们要赢并不是，因为我们毕竟实力上跟身高上是有差距的。大陆的球员的用兵，大陆教练的用兵，他们找了个希腊教练的用兵，好，跟他们球员本身的目前的球队士气都处在最低点。
嗯，
我们要打并不容易。那韩国跟伊朗就很简单，那时候是要拼命的，就是谁赢谁能进才能去拿世锦赛门票。对韩国来讲，韩国也已经将近20年没有打过世锦赛了，所以他们也要拼命。那他们其实他们第一站他们就打败了大陆，我记得那第一场比赛是预赛第一天就打，他们就63-60赢了大陆3分。哦，那场比赛打得非常近，我个人还觉得那场其实亚锦赛虽然是第一天，但是非常精彩，可以排到前三名的比赛。
他们20年没有打亚锦赛啊，
韩国也没有，因为韩国他们要打到亚洲前三名谈何容易？当我刚刚跟你说过有 约旦、有伊朗、有卡达这些国家来的时候，其实韩国要进三前拿到前亚洲前三也不是那么容易。即使是韩国、嗯、他们发展的这么认真，而且他们的球员这么的剽悍，他们的战术这么的熟练、嗯哦、甚至他们身高也比亚洲也并没有差那么多，他们还是花了很多时间去阵痛去转型、啊、提高他们的身高怎么样、嗯、但他们也没有，但是我们打的，我们要不要去放、啊、你回到刚刚刘若讲的要不要去放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像你过去一样，我们
不是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应该拼，就是拼韩国啊，就是要把门票拼进去才是重点，对不对？
是，
就是管他第几名，就是重点拿到那个门票。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迂回法。我在 I Like Radio。
哎，小王还在加班呢、啊？
哎呀，小孩国中补习费有个贵的，能多赚就多赚喽。
你可以跟我们家一样，改用升学王行动学习系统啊！不仅成绩看得出效果，而且只要补习费的四分之一价，就能学国中三年的全科课程哦。
这么省啊？嗯，省钱又有效，那我当然要来改换升学王，陪孩子冲刺啦！
我是谢振武，衷心推荐升学王国高中行动学习系统，
0809-015-288。
冷知识时间，
你相信吗？报纸最多只能对折八次。
哦，是哦。
冷知识也无法让你放松吗？
试试干拌云吞吧，鲜嫩多汁的桂冠云吞配上红葱肉燥，简单到不行的懒人料理，还让你有时间看看报纸。现在参加活动还可抽冰淇淋机等多项好礼哦，轻松一下，简单做，开心吃。详情请上桂冠官网。
两厅院夏日爵士派对，当代最佳爵士女伶甄梦海演唱会，献上细腻独特嗓音及理性与感性于一身的歌唱技巧，直探灵魂最深处的温暖。9月7号晚上7点半，国家音乐厅为您献唱。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两厅院与台湾宾士邀您共享夏日爵士美声。
百万现金在此，不怕你来抢，就怕
你动作不够快。
经济日报举办的全镇推广活动，2013第四届全民抢百万开放报名咯，周周抽智慧型手机，月月送10万元旅游基金，总累计再抽100万元现金。
快来小金博大钱，全民抢势创大力。
活动详情快上网查询，全民抢百万，耶、yeah!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听铃声 ，I like radio。
原来风，原来风。
Sports Sanity。
嗯。今天我们体育大主播陈凯在这里，我们在讲到亚锦赛，我们这个是1999年以来
的最
中华男篮最好的成绩，拿到第四名，而且我们还击败了大陆。不过大陆的这个网友们都
是觉得不能够接受，我看了真的觉得很妙，因为事实上我刚刚接受大陆第一天呢、啊、就输给韩国，这个已经够惨了，你知道、嗯、他们对他们。来说输给韩国也是不能够接受的事情，而且打得一塌糊涂，可以这样讲、嗯、下半场是兵败如山倒、哦、从领先被打到输，已经被骂。然后我们相反的，我们第一天对约旦我们是在落后10分要赢球、嗯、第二天对沙烏地阿拉伯我们是当然比较弱一点，然后第三天我们又是对菲律宾，那个时候你的整个感觉起来、嗯、我们跟当然都爱看篮球嘛，这个篮球大概是海峡两岸大概是最普通最流通的运动，然后我们第一天呢我们就一路声势往上涨，但是呢大陆是一整天是一直在谷底被大家打、哦、就是说这怎么打成这么糟糕，打这么糟糕还要看什么比赛，我们干嘛要看篮球呢，我们国大陆的人对足球队跟篮球队是他们最重视的两个运动、嗯、结果足球队在3个月以前呢，他们的足球队被泰国的青年军，还不是什么很有强的泰国青年军，打到1-5啊，输了4个球、嗯， 惨败，而且大陆地主人惨败，打到最后赛后就是球迷围着那个球队巴士不肯走，就骂到这样的情况。他们是这样子爱足球，然后足球已经很惨了，被骂，就现在篮球队拉下来顶缸，他们用大的说法是一起被拉下来顶缸，一起抓下来，然后打得真的乱，打得哩哩啦啦，球员没有士气，后卫没有传球的视野，然后中锋不知道怎么卡位置，然后教练不知道怎么用人，调度一团乱啊，然后球队老将新秀不知道谁是主力，到底要不要换血啊，你现在球队重心是谁都搞不清楚啊，整个球队的球队高是高大，但是整个打法是很混乱的。所以在这样情况中，他们每天看我们的，他觉得哇，台北队打得好啊，台北队这打得真好啊，这个你这才是篮球的打法。你看那弯弯，他们都喜欢叫我们叫弯弯啊，就是弯弯呢，他们就习惯叫我们叫弯弯。
为什么叫弯弯？
哎，他们就好听就叫我们叫台，好听就叫弯弯，难听叫台巴，我们台湾嘛。
哦，弯弯，
就是弯弯，
叫弯弯吗？
对，好听就叫弯弯，难听就叫我们叫台巴。
我也没听过这个。
我们也，当然我们也叫大陆，也许不好听的说法，对。但是他们还就难听说你们就是台巴的，就是这个岛国心态、岛民心态嘛，对。反正有的时候有些。
然后叫弯弯吗？这我第一次听说。
弯弯加油，对，弯弯去追。他们打完前面上就说，你台北啊就是矮啊，你们很会打篮球，但你们就矮。大陆只要给你们个大的，只要给你们一个大只的常人哈，你们搞不好就去世锦赛。前景他们一开始是这样讲，哎，我们给你们个，我们大陆要常人210的随便一抓一把，给你们两只，你们搞不好就打世锦，你们就是矮嘛哈，那篮球没有身高，其实还是就是基本吃亏。所以呢，这样吵架，那到最后面，然后大陆在那个复赛第一场，
没想到弯弯把陆陆给打败。
对对，打到最后面的情况是，我觉得到最后面，第三场比赛前半场还觉得很热，到下半场那个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会让我们觉得说，哎，大陆怎么搞的？这个易建联也打不过 NBA 球员带领的球队，怎么会输成这样？当 NBA 球员易建联倒的时候，整个大陆跟骨牌一样，整个倒，没有人可以站起来帮助易建联一件事情。这是他的队友，人家这我觉得有句话讲得很好，就是你不怕神一般的对手，怕猪一般的队友。我再讲一次，不怕神一般的对手，你队友是神都没关系，但是你队友不能是猪啊。你队友如果都没有办法有效的扛起进攻责任的话，你什么球都送给易建联，你什么球都给他打，然后大家站在旁边看的情况，当他倒的时候，你们就是跟着一起垮。你不能，篮球毕竟也不是一个人可以打五个人可以打满40分钟运动，总是要有人接一把劲。那这次比赛里面，我回到我们讲，我们中华队其实从林志杰，到田磊。到甚至跳出来的新兵蔡文成，哈，对这个各国都非常，他对大家都拿了21分7个篮板，大家都不知道他是谁，很多台湾球迷都不知道他是谁，不要说是大陆人
了。你说谁？你说
蔡文成，蔡文成这个浦原的188公分的前锋，89公分的前锋，他的篮球生涯也是一个传奇啊。他高中的时候念基隆商工，大学念彰师大，都不是一级的甲级的篮球名校。他是在打一个蔡奇亚杯的时候，然后呢被浦原的人说，哎，你好像打得不错，你来我们球队练练看吧。从练球这样子，他身材老实说180几公分，不到190的球员，或者接近190，台湾太多了。这样来练，练发现他很好用啊，在台湾从浦原开始，从副将打成主将，从甲组队打到进国家队，然后从国家队之后打大陆，可以打到27个篮板。你看到这样子的成长啊，所以我们球员有这样的球员打。那前面当然像林志杰。林志当然是这一次的比赛中华队打的最好的球员，毫无疑问他是第一主将，他也打了中华队打了快十年的时间了。那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我们台湾这十年来的顶尖的好
手，他现在大陆打，
他现在打大陆浙江广厦，他也打了第五个球季了。所以他对大陆球员的队友他不怕啊，就是我们也看得出来，我们的台湾的球员这次我们打的最好的中华队的球员都是在大陆打拼的，包括林志杰，包括曾文鼎，包括杨敬敏，包括或者是洪志善啊，这几个球员，甚至李学林，这五个球员都是在大陆讨生活。那这几年当然是因为对岸的薪水的条件比台湾要好太多，所以他们都愿意去大陆打，即使去打个半年一年都好。那他们在那边打，
但是大陆为什么要台湾的球员？他们不是
这，所以为什么大陆回来打国家队，他们的控球后卫被骂得要死？篮球不是只看身高的运动，你说大陆的现在球队全队身高，后卫190起跳，前锋200起跳，中锋都210公分，整个就是跟世界顶级的这个。欧美国家的身高是一样，但是为什么大陆每次打世界锦标赛都打个13、14、18名呢？连八强打进去，好不容易有姚明打到前八强，有姚明的时候，当你没有姚明了，你就会回到那个世锦赛十几名，预赛就被淘汰情况，怎么会这样子呢？身高都够啊，那是什么问题呢？那么控球后卫，从控球后卫就是个问题，他们的控球后卫高则高矣，但是一没有速度，二没有视野， 三外线不见得很准，
所以台湾的球员要去，
我们去
就是控球，
对，还不是个子高的不控，因为
高的
你这边我们两百
高的
很多啊，但是我们这边一七几公分，像我们这次去的像洪志山175，李学林177，他们大陆是没有这种球员，因为这种身材球员大陆根本不可能打篮球，早就省队成
绩
效就被淘汰掉了。
所以就是在台湾的后卫会
后卫会他们会比较
吃香，会有市场，
会有。林志杰他在台湾
打前锋，其他那些前锋跟中锋就
4号5号位大前锋中锋绝对都没有机会。就像曾文鼎也去，但去他们曾文鼎是台湾第一中锋，但是他到大陆去，大陆打上海大鲨鱼，他打了两个球季，都只能算是替补的，或者是替补的替补，没有很正常上升。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大陆网友也觉得很奇怪啊，诶，怎么中文顶小顶在我们大陆没有机会，这回国家就打这么好呢？就是他们也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整个打法不一样啊。那他在大陆那个 CBA 的大鲨鱼，他没有办法像他在打中华队一样，全部拿球来守，我有球无球，他很熟悉他的队友，他知道怎么样发挥他身材的优势跟劣势，弥补劣势这样优势，到大陆去比较辛苦，所以。大陆我们就有他，这一直都有球员去，而且不见得是我们当国手，连不是当国手去大陆都有机会打 CBA 哦。因为我们知道后他们需要那种矮个子的、一只的小的、会跑的、会防守、速度快的，这个大陆的球队都很难防守，所以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让我们去发展。那这几年下来，我们的确看，的确选手去 CBA 打球练进步的程度比在留在台湾要成熟，这是我们自己要检讨我们的。篮球的竞争环境是不是要把强度再提高？所以今年我们也看到，我们洋将也离开了，也减少了，洋将也没有身高限制的，也没有薪水的限制，以前还都在限制205公分以下，然后薪水要10000美金以下，所以要都，但也有洋将愿意来。那唯一不能够打破的地方就是，其实我个人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能有没有办法突破这个两岸的这个就业服务的限制，让大陆球员来台湾打 SBL。我个人觉得这是最容易的一个方法，但是呢，在法令限制上面是没有办法的。
现在不行吗？
没有办法，
因为到时候又有人又服贸，又要、
就是、
有人抗议了。
服贸，我最近才知道，服贸协定不涉及人员的流动，他们只有投资这样子。他说人员是不是跟防疫圈没有关系？可是基本上我们如果请大陆人来台湾工作，因为打 CBA 打 S 篮球就是算工作嘛，那他又不见得是真的是那种以前我们现在只有体育只有这种所谓的杰出优秀人才，就是你真的要什么优秀人才，什么奥运金牌什么来台湾哈、当教球怎么样才可以？那如果一般的球员，像我们现在觉得说，如果大陆就像大陆说的、啊，我们十年前就这样想过，就大陆找一个210公分的，笨一点没关系，年轻的慢慢拿来练嘛。你练10个，练20个，练到2个就够用了，我们就很好打了，是这样子。一直都有这样，台湾人讲，可是因为法律的限制，还有一些苦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个台湾一直都没有。
我们要派台湾湾美女到大陆去那个色诱一个露露，把他弄，就是结婚回来啊。
对 对，那还要等20年啊，就结婚回来啊。
对，结婚回来。
这就是他们要花很多很多的功夫，像20年前那个 CBA 大陆直男的时代，其实王立斌也拿到我们的护照了。可是后来王立斌已经打过大陆国家队了，所以他不能够再转籍，这个就是另外的问题。对，这其实是有，只是说这几年下来，这要怎么样啊？这样做哈，我觉得这个其实有很多振兴台湾方的方案。
我真的都不知道大陆称我们为弯弯呢、欸，
对他们，
你们知道吗？
就是不是那个我们同心玩玩，是就是那个会有三点水的，对对对。
所以
我去看他们的，你可以看看他们大陆有网络论坛，哇，讨论的是很热烈啊，把我们那时候看的我们的台湾人都是看得心里好舒服，因为跟着球技来看，你从来没有学过说，老实说，奥运项目我还是要这样讲，奥运项目的26个和28个运动项目里面种类的比赛，我们能够赢过对岸的项目啊，真的就是没有啊，可以这样讲。以前我们还可以说男子网球还赢过对手，现在连男子网球都赢不了了。现在我们凡是在奥运会比赛28种运动项目，我们没有一项可以赢得过大陆。但你会说棒球现在不是奥运项目啊，就是如果而且棒球他们根本不发展，除了棒球之外啊，所有的运动项目你怎么数？田径、游泳、体操、篮球、排球、羽毛球、桌球什么，没有一项打得过的。简单讲就是没有，
所以你认为就是说第四名已经是奇迹了，对不对？
我觉得已经奇迹，而且我们还是要说，
所以你觉得其实我们也根本不可能拿到西班牙的门票。你说要真的要赢韩国，
就是奇迹。那就要赢韩国也是这样，就像你讲，我们是不是第一天对上伊朗是不是用了太多的体？实际上我们第一节对伊朗是领先9分的。
对啊，
如果你是总教练，我觉得我也会觉得说这场有机会，因为第一节伊朗看起来打得并不好。但是我还说一个中华队从胜转衰的一个关键点啊，就是在李学林受伤这件事情。他其实是在大陆打了3年球，而且他已经拿到替北京拿到总冠军 CBA 总冠军，而且获得总冠军赛最有价值球员。
哦，是吗？
他是大陆的
李学林，
他是大陆顶尖的控球后卫，可以这样讲。
真的吗？
如果我像大陆愿意的话，大陆搞不好很想要他来打控球。他有这样的能力跟水准，可是他在对卡达的比赛受伤，后来就没有再打。包括对大陆那场比赛他也没打。对大陆比赛，我们用两个小的陈世杰以及洪志善哈、哦、拼赢了那场。可是这两个后卫，说实话，能不能够连拼三场亚洲最好的后卫阵容、嗯？事实上，结果证明是不行的。你可以。这个一而再再三，不太可能连续了两三场奇迹、嗯，所以没有李学林之后，我们对上伊朗，我们从后防开始就开始溃败。当伊朗花了一节时间打了十分钟，他发现你后卫不行的时候，我就开始用后卫打你，打了一节马上就17-0的攻势，一下整个胜负就逆转。他们非常有经验，我只能这样说。下半场再打，后来打了五分钟左右，我看中华队大家就准备要放弃。事实上，我的意思说，中华队放弃时间也不是没有放弃，放弃时间也不算太晚。好，就是主力球员其实都打20分钟左右的时间，也没有特别长。好，就是如果像柔你讲，是不是要抓一个放一个？可是抓一个放一个这件事情，在过去十年来，我们常常开始这样做。然后呢，还是要这样提啊，就是我们通常不太鼓励教练用这种机关算尽方去挑对手，因为你挑对手，最后的结果，通常的结果都是球员知道，球员打球第一个想就是要赢。任何人都想赢，
是挑对手。
挑对就是说，我现在觉得说伊朗不太强，我伊朗先放掉，我只要拼一场对韩国就赢了。类似这样的情况，以前我们常常我们输大陆输到60分，就是我们觉得大陆一定打不赢，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用主上去打，然后我们就啪啪啪输了流程。但然后大陆就输了嘛，我们就到另外一个位置去，可能打，也许是打，也许我们可以选择下一站是对韩国或者是对菲律宾，类似这样的情况。那我们选择，我们输了大陆，我们可以打菲律宾也不错，所以我们就干脆输个大陆。可是你一旦给球员这样的赛前指示之后啊，你球员的士气，球队的士气很容易受到影响，因为你认真打都不见得打赢，你不认真打你就是输得一塌糊涂，而且会影响到下一场比赛整个的球队的士气跟感觉。过去的中华队男女生都是一样，尤其是篮球都给我们太多的这种经验，就是你要抓谁放谁，到最后结果是你抓的人，你放的人当然是放的一输的一屁股，你抓的你还是抓不到，几乎没有成功过这样的例子。虽然在战术调整上或者实力评估分析上抓谁放谁是一个很合理的结果，但实际上要这样执行也不那么简单。以韩国跟伊朗，老实说，没有一队特别好打。我那时候想说，我觉得真的要打的话，我觉得打菲律宾会稍微好一点点，因为菲律宾毕竟有一些队形上的一些基本的漏洞，是我们觉得有基本的优势的。对韩国，我们看不出来哪个点有明显的优势。
菲律宾我们赢了吗？
菲律宾我们预赛赢了，可是毕竟还说那是他们主场球队还是有20000人加油攻势，还是很难打。就是菲律宾虽然有队形的问题，可是他们毕竟有主场的优势，所以我们真的打也不见得好打。那韩国当然是过去我们也是跟大家都一样，我们也心理上有一点障碍压力哈、哦。虽然我们琼斯杯赢了他们，可是实际上一下打是有差距的。那真的来讲的话，这都是我们最后来去检讨的时候会觉得说，那其实就认真打吧。好、哦，你认真打，你打得赢；那你打不赢了，输了就没话说。好、哦，你去挑对手。我们觉得像对卡达内战，大家说，那卡达为什么要输三分呢？如果再多输两分的话，我们搞不好不会对上大陆队啊，我们可能对韩国八强对韩国啊。结果我们大陆别人我们也打赢啦，好、哦，就是这是对卡达内战，我们到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是输在10分左右，最后只输三分。好、嗯哦，那其实我们也就赢，好、哦，但是教练也说了，我们就是希望一般就是希望赢球，赢球在就赢球的话，我们后面就是分组冠军就很好打。那结果你们在这边算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是教练的第一个考量。我觉得这种心态是值得鼓励的，就是你球员你通常。不管对手多么强大，不管这堵高墙有多么的坚硬哈、哦嗯，那你不去敲的话，你是永远不知道你的结果是如何的。那这次中华队给我们另外一个启示，就是说，我们其实也有机会打败大陆。当对手生病的时候，当对手，但是未来我并不敢这么乐观，说我们以后对大陆还可以赢球，因为事实上这一场比赛已经把大陆震动了整个中国的篮坛、嗯，他们包括总教练，包括上面的领导官员哈、哦，都会受到检讨啊、哦，为什么输成这样子？韩国也输了。这是大陆打亚锦赛打了30年，1975年开始加入亚锦赛，他们从来没有掉出过前三名，他们只是掉到第五名，已经是他们有史以来这个在亚锦赛一国家队一军征战阵容中的最差的战绩
啊、哦！真的，1975年到现在，
从1975年到现在，他们有一次打第10名，但是他们派二军去打，可是就国家队的第一军的阵容来打亚锦赛，他们是最差的
哦。
所以这个是他们大陆一个等于也类似接近国耻的情况，对。对他们就好，他们足球队已经输给泰国7-5，输了1-5。现在篮球队也来找你们，大家都来一起来比烂，是在这怕挨骂挨得不够。你们可以看到，其实他们是这样觉得：13亿人口，然后多少人在看的比赛？这个 CBA 的顶级球员年薪是超过这千万台币的联赛，你为什么到最后打亚洲的国家比赛的时候打得怎么这么糟糕呢？为什么？那是出了什么问题？而且他们又是比我们更重视所谓国家荣誉跟这个责任的，那这个是有问题的。那当然，我也觉得说，其实，在打篮球的比赛，尤其是大陆要发展运动，尤其是发展团队运动啊，可能，球员的脑袋要更灵活。我觉得这跟你的教育背景环境，跟这个所谓的共产体集体国家的体制啊，这样，你是孩子，你基本上对于这种灵活的脑袋或思考灵活部分，其实是有一定的影响。
我们就再来一个海峡组合吧。
海峡组
弯路篮球队。
这个目前我们是两个代表队了。这个之后来讲，他们很希望我们一起过去，我们很希望他们过来。可是真正来讲，我们在国际篮总冠军，我们就是两个共同队。
我想我就说，以谢淑薇跟这个
今天早上才输了，对，但是今天、
但是前天赢了，
之前就是赢了那个
辛纳
提那个关键比赛，对，那个比赛
谢淑薇跟
彭帅
，OK。
好吃的毛豆文旦有身份证了。购买文旦请认明农会的麻豆文旦产地团体商标，保证是麻豆当地生产的文旦，
肉质细腻，香又甜，安全又安心。
凡是向麻豆农会订购顶级文旦，并说出中秋送好礼，麻豆文旦最有礼，就送柚香系列产品旅行组或体验组，每箱十台金1100元。电话06-572-2437，06-572-2437。
富士全新概念按摩椅，爱沙发 iSofa， 拥有塑臀、提腰及骨盆运动的功能，现在购买只要月付850元。富士按摩椅，提摩机夫妻。
人生什么都是空的，只有健康最重要。我是赵少康，我们常访问最好的医生跟专家，了解最新的医疗知识跟疾病防治，像魏征、赵冠中、许金川、林杰良、简文仁、陈志仰、陆青松、张正中、吴昌杰等。可惜的是，访问过了就过了。我常想，这些记录如果能留下来该有多好。终于我们和 iCare 爱健康网站合作，不但随时可以听，还随时可以看。除了专家开讲，还有健康新闻、疾病查询、医生以及医院的资讯。有健康才能够吃喝玩乐，才能够快意人生。
您想知道的健康资讯都在 iCare 爱健康，现在就上网搜寻 ICARE 爱健康。
Sports Sanity。
哦、OK， 哇，所以亚锦赛不管怎么样，我们那个中华队打出了
美好的一仗。
那
未来会怎么样走？未来我们的台湾篮球会不会因为这次亚锦赛而提升 SBO 的人气，或者说增加我们国家队的比赛量？我个人觉得其实是比较担忧的，因为说实话，我们中华队这些球员呢、啊，我刚刚还没有讲完那个话题，就是说我们的这十年来说产生的最好的五个天分球员，包括曾文鼎，包括吴岱豪，包括陈信安，包括田磊，包括林志杰，这五个可以说是过去这十年来台湾天分最好的五个球员。他们从来没有一起打一次亚锦赛或打一次亚运会，就亚洲顶级杯，从来没有一次，从来没有。那但他们现在都30岁左右，接近最年轻的吴岱豪28岁了。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跟韩国比赛输球，不仅是输球，输了将近20分，而且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我们的下一代球员，我们在林志杰后面这一批代的球员里面
在哪里
其实没有。而韩国队包括他们的内线球员，包括包括
有年轻的，
他们那个砍了我们那个七个三分球的金明九今年才21岁，四年前才而两年前他们也才他金明九才是跟我们是同一批的，那个时候跟我们中华队一些年轻球员是光华队年轻球员是一起是同一辈球员，但是他已经进国家队，而且接班成功了，已经当主将了。相对来讲，我们的主力球员都还是年纪都是偏高的，都是在讲好听也是球技成熟，讲难听点说，其实他们再打没几年，也许就是再打这一两年了。那所以我觉得，你说大家觉得说下一次有没有机会再去拼事情？我觉得以这一批球员再老两岁，除非要有很年轻球员要能够去接班，而且这一届亚锦赛我们有机会打到前四强，也是因为西亚国家里面黎巴嫩被禁赛，黎巴嫩也是一支非常强的队伍。还有约旦他们的主力球员，三个主力球员跟国家队闹不好，所以主力有没有？约旦是上届第二名哦，就是上届第二名，只输了大陆输一分，让大陆去打奥运，不然搞不好是约旦去打奥运会，打伦敦奥运会。好、哦，这些球员没有来，所以这两个国家实力受到影响。下一届他们也许禁赛会恢复，也许约旦好球好手会回来。 那时候我们面临的挑战还是非常艰巨、啊
嗯、
老实说这个球队来打我们从本来的我们在没有戴维斯之前呢、啊，我们也是打到八强了，就是维持了八强那这次打了有戴维斯之后我们本来觉得也是打到八强左右、嗯、那四强已经是非常非常令我们惊喜的成绩、
嗯、
可是也必须要说我们现在是从以前只能保八强到现在我们有机会挑战四强、
嗯、
有机会而已不是一定会赢、嗯啊、那比赛本来就这样八强跟四强就是那一场的差距你不是一定会赢但是你现在把你的实力提升到说有机会去挑战四强那因缘际会之下因缘和合之下也许我们有机会可以赢这样就像这一次下一次也许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实力能够逐渐提升我们不但有机会挑战四强还能够固定赢个一两支那个才是实力的进步但是就目前台湾的篮球协会或者这个推广篮球的方向我觉得是还蛮难的还蛮辛苦的、
嗯、
因为那样子像田磊像陈兴安像曾文鼎这样的球员毕竟不是每十年就出现的他们可能是二十年才出现的一个球员那刚好他们在这十年都在那五年当中先后出现所以我们有了一个机会打了这样的成绩这十年来为他们维持成绩未来这十年会怎么样然后要希望台湾的小将要再加油毕竟我们身材是有差距
你用爱来打造家我们用安心来为你制造最好的建材我是环球水泥副总经理侯志源环球石膏板防火防潮耐震隔音效果佳是全世界都肯定的环保绿建材我们不只为你尽心尽力更为地球尽责任
环球石膏板请洽02-2507-7801
因为枫叶红了秋天决定静静的徘徊东北山东九寨沟北海道大阪还有韩国内藏山及首尔喜红旅行社今年为您推出最红的赏枫路线赏枫专家已经准备好了喜红旅行社为您留住秋天预购优惠实施中喜红旅行社台北02-2511-8855
小资族照过来权证班开课喽
权证是具有时间价值的金融商品越接近权证到期日时间价值就加速减少如果看错走势尽早卖掉为妙以免权证价值归零
买卖权证请洽各大证券公司投资一定有风险购买前请先了解相关法令及详阅公开说明书
爸爸买了新的休旅车带我出去玩哎，陈老师、
啊、
我们班的暑假作业怎么写的都一样啊
那是因为 IX35 太划算了、
啊、
年度丰原车 IX35 欢庆热销推出安心成家专案这个月交车啊只要76.9万起月付不到5000呢还有35000购车礼跟5年保固哦现在去试乘再抽 Sony 3D 蓝光剧院组享受超值 SUV 现在就到 Hyundai 展示中心
原来风原来风
Score Sanity
今天这个我们体育大主播陈凯在这里。那么刚刚我们之前有提到谢淑薇跟彭帅，辛辛那提才又拿了一个女双网冠军，是不是？
他们这组组合非常惊讶，就是当然他们从小就在一起，可是他们的一起搭配啊，因为女子网球的女子双打哈、啊，其实是算不只是你自己个人，你自己有一个成绩，然后你跟你的搭档。一起打也有一个成绩、
嗯、
啊，那这个成绩如果够好的话，你年终就可以去打年终所谓的最后的年终赛。年终赛只有四个名额，
或、嗯、
者、啊、四个名额，包括了像如果说谢淑薇跟彭帅，或者谢淑薇跟别人，比如跟他妹妹搭的谢淑莹搭的分数就不算，就是说你要搭配这、嗯、要这个组合一起打的比赛成绩、
嗯。
那他们之前拿了新来拿了900分，那目前就是算是稳住了，就是因为他们本来在温布顿之前呢、啊，还想这个。跟这个年终赛不敢想，可是温布顿的2000分一加下去之后，他就排到了第四名啊，几乎到了第四名的位置。可是跟第五名的搭档组合差距也不大，也是大概200-300分，两三百分就是一轮的，等于是大比赛的话，就算大了一轮的差距而已。那辛辛那提这个比赛呢，刚好这两组他们是第四名的组合，然后第五名的组合是德国的 Grandfield 以及这个捷克的 Pacek 这两组合呢，他们也一路打到决赛，刚好在决赛更好碰到。他们如果输球的话呢，两个人就等于是回到原点，就是分数只差25分，等于从头开始。但是一赢球的话，他们本来领先对手300分，到现在领先了700多分，所以就差距就拉开了。所以这个是一件对他们来说是打年终赛是非常重要的一战，他们也赢了比赛。那彭帅跟谢淑薇另外一个值得称赞记录是他们两个人一起打 WTA 的比赛，打顶级职业赛里面七次打到决赛。 七次拿冠军。嗯，所以这个也是，就是说他们的确在默契组合当中，他们觉得在决赛，只要他们能打进决赛，他们没有输过。好、哦，这是给球员一个很大的心理上面的鼓舞。那、啊、当然这是我们媒体去算出来的，他们自己也许不见得想那么多，嗯、但是就是哎，我们可以说他们只要打到决赛，冠军就是他们的啊、哦，这个是很。嗯这情况是很少见的，只要因为他很多像温布顿，像现在辛辛那提，辛辛那提也是顶级的 WTSS， 除了大满贯之外，最高级等级就是辛辛那提这个等级了，所以他们之后有机会去打年终赛啊，金门当然就是每网要打好点，然后对他们自己打好点，然后对手再打差一点，那这样子后面如果再能够在每网再一次拉开差距的话，嗯、我想之后面因为每网之后要到年终赛之前，只剩下一些亚洲赛季，包括北京啊，包括一些广州一些比赛，分数差距就不那么，如果已经拉开领先了，那些比赛比较小。相对来讲，你能够追分的机会也就比较小一点，所以这是他们现在有机会以第四名的身份啊挤进去最后年终赛的四强是有机会，他也一直都以这个目标。那比较可惜的是，他的单打部分呢、啊，就是他的单打从他在六月份诺丁汉受伤之后，他单打一直处于在一个半放弃的状态，就是说他的排名还在，可是他知道他打不出这个排名的，他现在四十几名左右，可是他打不出四十几名这样的水准，所以每次碰到对手，不管对手是五十名、是八十名、是一百四十名。都打得很让大家觉得心惊胆跳，然后都没赢过球。那现在已经输了好几场，大概只赢过一场吧，从六月份之后。所以他明年的情况就是说他的单打排名可能会往下掉，因为今年分数现在都没拿到。那如果你要专心打双打，那你单的话你就不能打单打，你就只能打双打。那双打就是我之前讲过了，但双打奖金只有单打八分之一而已。所以你相对来说你赚的钱就会少很多。你不是不能专业做双打，像詹永兰的妹妹张浩晴现在专业打双打已经打到36名，世界36名已经很了不起，她才18岁而已。嗯，那詹永兰呢，美网也要开始了，除了谢淑薇之外，詹永兰也要开始打这个美网的会外赛，今天晚上12点半就要开打，她也是她将近休息半年之后的第一场比赛，当然我们希望台湾的球员都会有好的表现。
OK，
不只是谢淑薇，大家希望大家都打得好一些。
所以林书豪这次回来好像就是体育版的当然是
还是很多、啊，还是很多，
但是好像没有占据前面的版面，就是
对。可是你将来，我觉得这是好事情，就是大家把它慢慢当成自己人在看。我真的觉得这次回来是大家觉得很比较有这样亲切的感觉，因为他现在国语讲的多了。哦，他这是回来第一次在记者会就跟我们讲国语，几乎全程讲国语。
哦，真的吗？
对，他其实不是不会讲国语。我们从一开始采访认识他的时候，他私下他国语也会听，也会讲一些简单的单字哈、就像在美国长他的小孩这样子哈、他其实讲的国语没有那么大家想的那么糟，一点都不敢讲。可是他毕竟是面对媒体、面对大众的时候，他就说：“那我都用讲英文，这样我比较不会因为语言的转换哈，造成我可能对、可能我讲话可能会比较的不得体或者不正确，所以他都是讲英文，好、他不是不会听，他不是不会讲，他只是不愿意在大众面前讲、那这次他就算说我练习之后呢，我愿意在大众面前讲我的国语，讲的不是那么流利，但是我觉得已经是很大，因为你要回来看台湾这块市场的话，你如果你是一个台湾的样子，可是你不会讲国语的话，我们这接受还是有限的。
他主要在看对岸的市场吧。
也是啊，那这是我们这是一个跳板。他今天去了走了之后。明天就去大陆，他这个行程是两岸一起排的，
对，
先来台湾再去大陆，然后台湾办训练营，大陆也办训练营，然后顺便去两三个场再去比赛这样。因为他的有一些赞助厂商也是了解他，也是都是一起的，就是要两个都上去，他就一起去履行这个责任。
所以他昨天趁着台风夜去了夜市这样。
对，戴着 T 帽这样的，我说怎么会有人夏天戴着那么大的 T 帽去夜市，看起来还是很显眼啊，这样。他戴了一个很大的那个帽子。
还是会认出来。
我猜还是会有人认出来，但是没办法，实在是很辛苦。
我昨天晚上应该夜市人会比较少的。
可能也说下雨天嘛。下雨天人夜市都会受到影响，这样子，对啊，所以他也碰到了 Howard， 也碰到 Parsons， 他们还一起吃冰的，本来说要掉下也来不及，说要去吃冰，吃了个芒果冰。
OK， 不过他今天
21号，
他这次他那个步道会有电视有转播吗？好像没有，这次没有，
上次也没有啊，
上次有啊，上次我在 TV 上看、
上次 TV 上在就
小时候不懂为什么，妈妈总喜欢坐在窗边等我们回家。今天搬进新家。远远的就看见老婆坐在窗边的身影。妈，我懂了，你想让我们回到家，就有这种安心的幸福感。Window is life， 景宏气密窗。
现在时间20点整。
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曾武清，播报新闻提要。 轻度台风潭美持续往西，入夜之后不能钓鱼清心，西半部地区和东北部山区有大豪雨或超大豪雨。外岛的马祖宣布明天上午停班停课，东部地区威胁减低，宜兰县跟台东县明天照常上班上课。另外北北基刚刚也宣布明天是正常上班上课。到晚间七点累积雨量，新竹县的鸟嘴山544毫米，台北市的安部421毫米，桃园县霞云411毫米。气象局预估潭美台风将为南部山区带来丰沛降雨，增温水库晚间八点进行调节性放水。中原普渡遇到台风搅局，台中市传出棚架被吹垮，有五人被击中头部跟腰部送医治疗。推土机被冲下山，驾驶命大跳离逃生，他说从眼角看见土石流，当下就决定先跳保命。天雨路滑，女驾驶开车不慎翻落新竹湖口半山腰，警消到场将女子救出，还好没有外伤。薄熙来明天受审，大陆官员透露停期将达两天，有说明会，但是不会提供影像跟文字直播。
哼，百万现金在此，不怕你来抢，就怕
你动作不够快。
经济日报举办的全镇推广活动，2013第四届全民抢百万开放报名咯，周周抽智慧型手机，月月送10万元旅游基金，总累计再抽100万元现金，
快来小金博大钱，全民抢势创大力。
活动详情快上网查询，全民抢百万，耶、
人人人人力人工工人事人才人口人情人文人生人手人力人身人名人妖人事人和人人物人鬼人品人海人和人情人生人间人杰人烟人道人瑞人缘人环人类人证人权人神人体人来来
For sanity.
哦，今天我们体育大主播陈凯在这里。我们之前好像讲到慢跑嘛，
对。
那个，我看那天报上也讲说，好像我们台湾如果以平均来算的话，每两天就有一个路跑吗？
就有一个路跑活动。当然，最近的这个礼拜，这个周末是那个
上个周末
是大家就是。五颜六色、五光十色的一次好跑步会，我觉得这是台湾的，其实是
那个是面粉吗？还是不是？
应该就是面粉啊，对啊，玉米粉啊，就是它有
染
色过的，
染色
的玉米粉，染色过，然后这样子玩。我觉得这个也
就是那个怎么样的？那个在水冲掉就没了，是吧？
其实就是还那个就在结束过，就在我们公司附近啊，我还很多人就洗洗就好啦，那个没有任何影响，就衣服脏了也是洗洗。
对，但地上不会有残留。
会啊。会，但是我觉得这个一下子过了两三天，风风吹也还好啦，也没有那么大的对环境的影响。这样讲好了，就是你就当成是一场嘉年华会这样去办。
对，
那这个就在创意部分，我们是觉得是蛮不错，因为就是大家你看这几年来跑步的运动，它不仅仅我觉得它很成功，这样它让运动不只是运动，它是一种娱乐。
嗯，
就你今天你去办，也有单位办什么荧光夜跑之类的活动，嗯、就是我就穿着这样子很 shiny shiny， 然后 bling bling 的可以去晚上跑步哈、嗯，然后注意好安全，或者像这样子的活动。而这个活动还有一个后续嘛，不是很多人报不到，你知道？
对，就是弄了个白粉，
我们不叫大白粉，对，我们来跑白的样子。那我觉得这都很，这是我们的创意的展现，是这个活动，就是你把运动跟一种娱乐结合在一起，嗯、它是一个秀，你也是秀的一份子。
嗯、
我觉得这部分是我们觉得是还不错的，或者。 我也看到一些媒体报说，我们的马拉松就像讲，我们路跑这个全世界密度跑的是最高的。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马拉松选手。
对，但是我们、我们其实有一个马拉松选手，我们这边马拉松选手最近刚刚上个礼拜同样的一天就在办这个彩色路跑的时候，我们的世界田径锦标赛在莫斯科举行。
嗯、
台湾有一位代表张家哲先生，就是他带他自己去跑、那他最后跑出来成绩还不算太差，以他2小时20分2秒的成绩，最后跑出32名。听起来32名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呢，我们台湾在世界锦标赛田径世界锦标赛里面、过去任何项目最好成绩就是他创下28名，32名已经很接近了。
嗯、
然后也是他本能够跑两小时二十分。我那天晚上我就在看那个转播，因为台湾没有这个世界田径锦标赛转播，我是看日本来的画面，分享出来的画面、哇，你就看到真的是那个非洲的那个小黑人，那个肯亚人啊，伊索比亚人哦、这样子跑，这个他们跑步，他们全身就几乎没有多余的肌肉，就是在这个两个脚就跟马达一样一直往前跑。然后你们就看到张家哲本来开赛的时候还跟了5分钟，跟了5公里，然后就甩开来了。然后呢、那一群里面有一个日本人，一个日本人就是一个黄面孔在一堆小黑里面跟着跑，这样他一路跑到30几公里才被甩开。最后他输了大概1分钟左右，哇、那个真的是了不起。他最后跑到第5名，他是、也是世锦赛日本非常好的成绩。中本健胜太郎他真的是很厉害，就日本有5个人去跑，然后4个人最后跑完，4个人里面其他3个人都是在18、19、20名左右、但是他跑到第5名，而且他是一路跟那些人，就是一路可以跟着他们走，跟他们那个配速跟那个步频啊，就是跑的那个速度，可以一路跟到30几公里，那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当然了，日本的长跑风气，他们对选手的支持，他们国家对培训选手的方法跟台湾比，甚至他们的培养长跑选手的天气当然比台湾要好太多。那我们就觉得说我们现在其实是很欢乐，我觉得这个场合是好，就是大家都出来做运动，然后能够把这个比赛当成一种玩乐，这是好事情。但是这样的能量能不能转移到我们对于体育的竞技选手的重视，甚至给他们更多的资源让他们去发展，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些要加强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就好像32名大家觉得真的是很差，可是事实上2小时20分已经很了不起了，我还是要说这个成绩已经台湾今年马拉松最好的成绩。
嗯，
对，但是我们2小时20分人家顶尖选手是2小时9分跑完，输了人家10分钟的时间，输了1-2公里的成绩、好几公里的成绩，就是我们跟世界还是有非常大的差距。张家哲是我们台湾现在目前马拉松最稳定的选手，但是他也跟那个他每次，但是他有时候就会有点感慨，就说：“哎，这为什么大家宁愿去办一些路跑，办一些花很多钱去办，有人不愿意支持他去，不愿意赞助他去这个，就他要去找赞助都很困难，然后他出国比赛要自己做训练都很困难。但是我们有很多钱去办一些路跑，办一些什么，这个都很容易就弄到很多钱这样子哈、办主办单位是，但是他要申请同样的经费，他想要去国外做异地训练，可能就都没有那么容易。对对啊，他也很想去肯亚，大家想去肯亚看肯亚人怎么跑。后来我就跟他，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说有个肯亚有个长跑训练营啊，大概算，因为还要飞到奈洛比去，从台北飞香港，再飞到奈洛比，然后这样飞再飞回来，光机票钱就5万多，那个已经算是很便宜的机票钱了，贵的更贵。我们刚好看到一个特价机票，56000左右的机票，我说再加上那边当地训练的费用，我说你大概两个礼拜大概10万块，他就想了很久，就是说这个都是一个体验，就跑练长跑都会想要去肯亚看看他们那边的情况，为什么他们可以训练出这么好的选手？可是我们台湾到目前没有人去。那边去真的去练，连2个礼拜都没练过。不要说像大陆是派长跑选手去那边待个半年，待个3个月。大陆早就把长跑选手，因为肯亚他们本身地高原气候嘛，所以适合训练。他们都是2000公尺以上成长的孩子，每天就跑来跑，天生有好条件。但是呢，他们之所以会成绩这么好，是因为他们也做成了一个企业，全世界最好的跑步选手都去那边训练。
有用吗？
有用啊。就在那边练习的话，成绩就会有办法去跟啊。他们有些有很好，也有很差的。但是有些在那边在本国很差的选手到那边肯亚去突飞猛，也有人，当然也有人没有进步。就像大陆的长跑这次还跑输我们，大陆这次只有一个选手去跑，然后跑输张家哲。张家哲就输4个日本人。
可是因为我就觉得跟他们的 DNA 或者跟他们适应那个环境
是。我最近其实前面有一本书啊，就是有个英国记者，他是写跑步的专栏作家，他去肯亚住了半年，他把老婆跟三个小孩都住了半年，他就真的专门去训练他自己跑步。他以前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跑步选手，然后后来就当记者，后来就觉得说我要了解这个事情怎么样，他就去大陆这边住了半年，然后写了一本书、台湾也有出翻译本，他就讲了他就是怎么观察为什么肯亚可以一直住这么好，是基因的问题吗？是环境的问题吗？他觉得其实都有一些理由、那你在肯亚那个环境里面，因为他当地其实就是说起来就是比较贫穷一些，
对，
跑步是唯一的机会，跑步是唯一可以功成名就，可以让自己从谷底翻身的。你其他国家，英国的也好，欧美现在你的跑步只是其中一项运动而已。你跑不好，你可以做别的事，但是当地他们没有办法。这是就跟以前我们看大陆出选手是一样的情况。那这个情况是欧美国家的选手所没有办法 提供，因为我们本来环境经济环境就不一样。那当然他们天生条件就像刚才讲，他本来先生这个体脂肪比较低，然后他们跑步训练高海拔训练出来比较强的心肺功能，心肺循环功能，好、哦、这个让他们有优势。可是这个优势不是只有肯亚有，所以说全世界高原地方只有肯亚有，不是啊，因为当地也变成了一个 system, 好、哦、有最好的教练，有最最专业的指导，好、哦、包括赛前阵，然后他们也不用做别的事，他讲里面讲很妙一点，他就说在肯亚你在台湾呢、啊、你跑步其实是一个不需要全心全意投入，就是你每天练跑，你再怎么练跑就两三个小时，你其他十八个小时，你睡觉八个小时，你还有十个小时你要干什么？那如果你在欧洲、在台湾、在日本，你可能是当公务员，或者是当一个职员上班嘛、嗯，然后你剩下时间练跑、嗯，你不可能一天跑八个小时，不可能。
他们在干嘛呢？
他们就没有干嘛。他说肯亚的顶尖选手，他们在训练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肯亚人只要跟家人说，哎、欸，我要当长跑选手，嗯、家人说好，我让你去跑步，他今天就只要跑那三个小时，然后时间就坐在家里睡觉或是发呆，然后他家人也不会。非难说，哎、欸，你怎么这么懒？你怎么不去做点别的事情？怎么就赚点钱？
做点自助，
对啊，
自助训练，
对啊，不应该，你是就餐厅端个盘子也好吗？不用，你就发呆。他说发呆也是一种练习啊，就是他们觉得说休息也是一种练习，就是整个跑步是一个整体的循环，你不是只有，
但是你不是应该还要再去做自主训练吗？
自主训练也是那个两小时的，也两三小时一部分，因为你长跑是你逐渐累积能量，你今天练习20公里，明天练30公里，明天再退5公里，你不是每天就是一直累积跑步的时间下去，事实上也证明说你真的跑得多也不见得跑得就会比较好。日本的实业团就企业队的选手，他们一个月的训练分量是1200公里。你想看1200公里是什么意思？表示30天，一天都要跑几乎一个马拉松的距离。可是这样跑的成绩有比较好吗？有啦，就像刚刚说，有跑到日本是世界上除了肯亚之外马拉松平均成绩最好的国家，比欧美都要好。但是他们也拼不过肯亚人。好，那但是也有的日本前两年有一个选手就叫川内优辉，他就是很神奇，他这个公务员，他高中还在跑步，大学就不跑了，就是二军三军，后来当公务员，他一个月只练600公里，可是他的成绩跟那些跑1200公里的成绩是一样好，甚至更为出色，他就是一个传奇人物，就是一个小市民，一个公务员居然可以跑到当国手，可以跑去跑世锦赛，可以拿名次、哦、他们觉得、哦、这个是非常了不起，他的身材又很比较壮硕一点，不太像马拉松选手的体型，但他能够调，他是他们的奇迹。肯亚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他们有这样的环境让你们去持续发展，那我们就是比较没有这样，我们台湾没有一个给长跑专业选手训练的环境，
嗯，
又没有气候又本身就吃亏、
嗯，
我们就热嘛，
嗯
哼，那热的话就不容易发汗，就是要用发汗，流汗就丧失体力，
嗯，
那你看日本就是有北海道啊，有什么啊，他们就这个比较冷的地方就适合做训练，那我们可不可以派选手去做训练？可以啊，那就是钱呐、啊，
嗯，
那我们愿不愿意去，气愿不愿意去赞助？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规定每一个路跑你要拿出多少比例要去赞助我们的。
哦，那就
辛苦跑步选手，
因为我们路跑基本上是让大家有玩的，他不是要去赞助，不是要赞助我们的国家队的成绩，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有点困难了。
不是因为办的人他们都会，现在路跑也是一门生意嘛，对。
是啊，是啊，是啊，是一门还不错的生意，这样
是是
还有还办到大陆去呢，对，大陆现在在沿海地区他们也在开始办，就也在办路跑，我们还有去大陆去办路跑活动，哎，所以这就是一个新的一个 business，、嗯、但这个 business 跟我们的竞技体育就是又有一点点，就是觉得说那就是不是让大家，因为我们真正我之前我们也提过，我们台湾连一场认证的马拉松都没有啊，连一场国际田径总会认证过的合格的马拉松、承认的成绩的马拉松都没有。
那你觉得跑步比较热还是骑自行车？
现在当然是跑步，自行车已经有点退下去了，说实话是有点退下去。嗯、就是你看到那个销量，你这几年他们其实这些公司都上柜上市嘛。
嗯，
他们其实经营的营业额都是你可以查得到公开资料，其实都是下降的。这几年的那个这个整个热潮已经转移到了跑步上去。可是台湾就是这样一封一封一封，嗯、其实你日跑会热，跑步热多久，没有人知道。也许
不过因为相对之下，就是因为我现在自己也有一台了嘛，
嗯，
就是你又多一个东西要顾啊。
是啊，
你知道就是有设备的问题 ，equipment 的问题，对不对？像你跑步
比较没有，
就是球鞋嘛，
对，相对投资是比较低的。但是你真的开始，
对对，
当你有点燃那个跑步的热情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就连手上那只表，对，就连脚上穿那个袜子，你都非常的谨慎。哇、哦，那个都要为了要追求那一分一秒的成绩的进步，我一定全身都要把我的装备 equipment 要装备好好的这样子，包括你的这个运动裤啊，怎么样的防水，什么透气啊、吸汗啊，
对，
甚至怎么样，
那本来就是，但是我就是你没有多一个。运动器材嘛，因为其实我现在发现我多了这台车，你还是要去顾它嘛，
嗯，还是要顾它，
对，就是有很多地方你要去注意嘛，
是啊是啊，
然后我现在有点头痛，天哪，我就是说应该还要打气，你知道吗？
啊，打气应该还，
对，
应该是
我就觉得
应该是 maintenance 里面最简单的，
对，但是我都觉得哦天哪，哦需要做这件事情，OK 好，我现在可以了解为什么有。 可能跑跑
一般车行都这个打气都是完全没有完全免费的服务，这都很简单的这件事情，对啊。
没有啦，我自己弄了一个弄了一个回家，
就可以对啊
对，
就是保持一下胎压就好。
对啊，每两三天还要打一下气这样。我现在一个礼拜我还没打，我一定在逃避这件事情。
好，那你这一个礼拜没有骑了嘛，对不对？
啊，
那就一个礼拜就没骑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了，
还是有
上个礼拜五晚上我骑了，
还是有骑。
但这两天台下雨，
台风当然，这两天下雨当然没有办法。前一阵子天气其实就算是晚上，我都觉得都还是还蛮闷热的，就是因为太阳实在太大，所以。你这是另外一点，就是说像跑步啊，他们很多人选跑步是选早上清晨，
嗯，
就是四五点五六点的时候，但是你很少听到人家清晨去骑脚踏车，比较少一点，大家骑脚踏车是夜骑嘛，夜骑有的时候台湾就算是太阳下山了还是蛮闷的，八九点钟十点十一点那么还是有点热感觉起来了，但是脚踏自行车也很好，如果你要就单纯就运动上来讲的话，当然跑步会比自行车消耗更多的能量，一定的，嘿，这是一定的，自行车的大概只要跑步的四分之一而已，效率只有四分之一而已。
哦，是吗？
欸，就是，
所以最有效率的运动是什么？
当然还是就是自行车啊，就是你以同样时间移动的速度跟距离，
哦，速度对，
大概你
这是消耗的能量。
因为当然跑步比较多啊，对，就是跑步，哦，但游泳是最多的，
游泳是最多的吗？
最多，因为你全身都在水里面那个阻力啊。你游泳只要游 1.5 公里，你就等于是你跑步可能要跑10公里以上的这样的能量。
哦，是吗？我现在尽量每天晚上的那个习主席标准呢，1000公尺嘛，
1000公尺，对啊，1000公尺，那已经算是不错的。
他不是说他不是奥巴马问他游多少吗？
哦，真的
就那翻译翻错了，翻成
1万公尺，
就奥巴马听了啊啊都讲不出话来。
哎，中国真是体育大国，国家总理都要一个留学。
就后来是。1000公尺，
对，1000公尺也已经不少，因为游泳你需要换上全身的力量，然后当然有水的浮力，但是你因为你手脚都要并用，所以其实游泳花的能量是最大的，
嗯，
相对于跑步，再相对于脚踏车，
哦，
是这样子来看，就是你单位人的消耗能量来讲，
哦，
你人的消耗能量来说，
嗯，
是比较多一点的。
OK， 不过现在台湾人就是风度跑。
对，就是一阵一阵，我还是觉得是一阵一阵。什么时候会下我不知道，因为也许就像日本也是风路跑，也是这20年来的事情。它跟整个社会的风气跟社经水准的提升都有一定的关系。
嗯，
哦，那我们现在来看大陆可能也慢慢要起来，尤其他们沿海的城镇，哦，就是他们也不是，就是跟他们也是这样发展，就是说不以竞技体为目，就是专门就是休闲运动的娱乐的这样子的跑步。
嗯，
那可能也要来发展。那台湾会怎么走？我说会不会消退？我倒是觉得说再看看吧。我们当然希望不要消退，因为那是你去看大陆的，去看这几年跑步表，他们其实也变成一个企业，就是你为了要跑步，你要手表啦、腕带啦、什么身上的东西啊、运动饮料啦、哈背包啦、鞋子啦、哈什么 GPS 什么东西都有，好，哦，就慢慢变成说，哎，你很多东西可以买，这样越买越多，那就你就可以把一个这个运动相关的企业就可以规模就可以撑起来，这是我们希望说，这个是看到目前路跑运动，最大的支持。但是就是说在企业环境部分，那也许企业好像多一点呢，我们也许对这些选手对赞助也会多一点，也回馈到我们的竞技部分这样子。嗯，
不过 U Bike 好像台北市政府很得意嘛。
对，这个 system 我还要说，这个事情在全世界各大都市都成功过了。
嗯，
我其实看不出来台北有什么不成功的理由。就是我们去伦敦也看了，去旧金山也看了，然后纽约他们他们有这，尤其是比较希望大众运输，尤其是大众交通运输问题比较严重的都市，齁，哦，这几乎都在做。那 U-Bike 就这几年也其实也是他们做好几年，但这两年因为他们把整个的就是越来越方便，我还是要觉得越来越方便，然后前半小时不用钱嘛，我觉得我也用过几次，就是只要不用钱的话。
没有，但他们说有人会
骑上了，
哦，就是半一个小时赶快骑的，再然后半小时赶快再换另外
再换
一台，
用接驳的方式达到不用花钱的目标，移动的目标这样子，那也可以啊。那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但回来就是常说这一部分 U-Bike 将来哈，哦，未来你这样的补贴会是持续多久？因为部分政府还是用市政府的经费去补贴使用者前半小时的费用的，目前还是要赔的，因为他们说希望是去拓展嘛。可是未来呢，哈，哦，这个部分一定是逐这个优惠一定是逐步降低的，我是这样想。那到时候还是
好像可以降低，因为现在已经算是推广成功了。
对，我觉得这还是要到它的整个路网能够更绵密一些。我之前看，我觉得150几个点还我上次关心这个东西的时候，大概150几个车站点，我觉得不是那么够，
不够吗？
嘿，而且我自己
其实这
常常说一个都是空的啊，很多地方是都车都满满，有些地方是没有车的，很多时候会这样，就是你怎么样在平均这个每一个地方的使用车，就增加使用效率。
但是基本上这个市区不是一个
友善的骑车环境。
对，最骑最，
所以很多人骑上脚踏骑上人行道啊，
啊，
而且然后市民又要抱怨说怎么骑人行道，然后把我说吓死了，后面突然冒出了一个新型 U bike， 可能还很开心，还不也不拎也不拎铃铛这样子，那这个市政府还不敢，还无法可罚，说我们现在为了要培养自行车文化，所以我们暂时就用劝导的方式，也不要说，因为自行车其实骑上人行道是可以罚钱的，在目前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是也是可以，
啊，是
也是可以的，对。但是他们说，那这
所以自行车到底这样，又可以上路，又可以上人行道？
对，我自己觉得说，其实，在台北市交通很多地方的时候，我如果是骑的时候，我也会想要骑人行道。可是我觉得，因为真的是危险度感觉差别，对骑士的心理压力真的差很多。可是我觉得其实同样的道理，就是这是一个同理心，就是你如果你骑上人行道，你也知道很多人是在那边走路的，那你骑的也不能骑得太快，然后呢，你也要礼让行人，即使你是骑脚踏车。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大家的可能是公民文化教育问题啦，就是你被机车跟汽车逼到人行道，那你就去逼行人，那不是一样的意思吗？那行人也是更弱势的啊。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也是大家如果能够去就是将心比心的话，像我自己骑的话，我觉得说尽量我也是不骑人，但是真的要骑的话，就是尽量慢一点。然后你要也不要说看到前面有人就拎按铃按喇叭把人家逼走，其实是不太好啦，相对来说不太好。甚至于你就是用在旁边人真的很多的时候，你就是下来牵车也是无所谓这样子。
我发现我那台车好像没铃铛，没有
专业的车没有铃铛，
对，没有铃铛的。
专业的车是不是不会有铃铛
的？所以你知道我七夕那天晚上去夜骑哦。去夜骑那天，我其实有点紧张，因为那个 bike lane 上面啊，那个自行车道上面啊，
很多车，
就有不是、
哦，
有些小有行小情有情侣这样子，你知道吗？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办，这样。
那真的是你，我相信还是可以装，但是那个就很不搭，你要知道。
没有，后来我也不知道，后来我发现，因为我听到有人在按，就是在铃铛嘛，他的脚踏车可能有
啊，
然后就
后来面就好啦。
对，然后没有，然后就后来我好像第二天我去了那个脚踏车店，我说哎，我这个怎么没有呢？他说对啊，这种车是没有的，
就专业的车这种是不太会需要。但我还是要说，你真的要装也不是不行啦，对啊，但只是就是听起来就有比较有那种菜篮车的味道就出来了，装个铃铛这样子。
那可能我只适合骑菜篮车。
你可以再装带台菜篮车这样子，就是这个就当成休闲用途这样，这也是不错的选择这样。然后当然了，就是这我觉得这个能。整个来讲，我们的自行车，我们也不规定说一定要当铃铛，不能说一定要加路灯。它有的时候如果有个灯，其实也有一点帮忙，就是
有对
警示的帮忙。
我有灯，
我有。对啊，那
前后都有。
那就是大家这个能够互相体谅了，只能这样说。铃铛，对。
OK， 等一下，我们还有一个青少棒，
青少棒了。
环境报告，今麦山区落大雨，雨水量接近红色警戒，请各位村民准备避难。
阿公，土石流要来啊，你来莫赶紧走。
公孙诶，要无代志是要安怎走啦？
袂用诶，已经到达红色警戒，要来赶紧照规划路线避难。要那无土石流一来，就来不及啊。
哦，
预防土石流灾害，老师有讲哦，第一波爱留意警戒发布，看新闻听公布。会用手机下载土石流防灾资讯 APP， 并且爱跟亲友保持联系。
对啦，
第二波防灾用品贫穷喜爱团后，都爱熟悉避难路线。
是啦，安尼才袂走无咯。
第三波要观测雨量，只要雨量超过警戒，就爱同步传丢，并赶紧疏散到避难处所。
他妈妈爱走，乖孙呢啊，咱紧来走哦。
吼，
自主防灾到顶来，正确避难闪灾害。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清朝康熙四十年间，漂洋过海，在南台湾麻豆生根，产出的果实皮薄多汁，香甜微酸，这就是传说中的老藏文旦哦。
中广严选麻豆老藏文旦，吉原谱标章检验合格，天然酵素无毒栽培。麻豆关帝庙特等文旦，5到7颗装，每箱5台斤，售价1800元。麻豆优等文旦10到13颗装，每箱10台斤，售价2000元。中广喜欢发现好农民，喜欢发现好产品，喜欢分享给好朋友。订购专线02-2518-0855。
原来风，原来风。
Sports Sanity。
今天我们的体育大主播陈凯在这里，所以这个三级棒球发生什么事情？
啊，就是我们的去参加所谓 LLB 啊，世界少棒联盟的这个，他们现在叫刺青少棒，因为他这个分类有点复杂哈，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我们这支队伍啊，最后是以全胜的战绩拿到了冠军啊，那这个是我们从2010年之后应该是第一次吧。这个比赛啊，
这是什么？这是青少棒吗？
这是算是青少棒，因为我们以前对于棒球的年龄的分龄啊，是这样分成所谓的12岁以下是少棒嘛，然后15岁以下是青少棒，然后18岁以下是青棒，好，15岁以下是青棒，然后就是成人等级。以前我们是分成这样子，可是现在 LLB 他们的分龄是分两年为一个阶层，其实世界都上这样分12岁 ,under 12, under 14, under 16, and under 18,、所以你就会多一级出来、那像他们这个打的是 under 14, 就是14岁以下的比赛，等于是我们国二以下才可以参加。
OK,
那所以就多了一级嘛，所以现在他们有人说把这一级的介绍所谓叫刺青少棒，就是有点拗口啊，就是你在青少棒下面跟青、跟少棒中间，青少棒跟少棒
就是青少棒。那可能应该少棒跟那边少少棒，然后再少棒。
没有，
对对
少棒就是，那你刚才说小棒也可以。就是他们这个方式说12岁以下还是我们还是12岁以下，就还是叫少棒。但是少棒跟青少棒就分一个14岁级，你看这边14岁跟16岁。对，所以那这个球队是打到了这个 LLB, 就是威廉波特那冠军。不过今天早上另外一个消息就是我们打12岁那个等级的那个球队啊，就是被淘汰了、就桃园，这个两支球队都来自于桃园，这个是新民桃园县的新民国中代表队为主、然后呢现在打12岁的呢是这个桃园县的中平国小啊、那中平国小今天早上是很可惜啊，看小朋友那个比赛他们转播到最后、因为反而刺青少棒这个比赛，因为老实说这个世界少棒联盟本来办是从少棒开始起家办起的，然后现在已经办到第67届了，办了三分之二个世纪。那他们呢，就是说每次有电视转播也都是转播少棒啊，反而像刺青少棒或者是16、18岁都没有电视转播。那我们有机会看的就是少棒比赛。那少棒我们也过去也比较重视嘛，因为我们过去拿了很多次冠，拿17次世界冠军嘛。说起来说是世界冠军啦，但是从97年之后我们就没有拿过嘛，97年到03年我们就是退出嘛，因为那时候美国人觉得说你们每次都是你们拿冠军啊，啊你们组队可能有问题啊，你们是没有明星队啊、你们打得这么强没有人跟你们玩啦，都冠军给你们拿就好啦、所以后来我们就不打完了，然后到03年我们才恢复，03年我们才恢复参加，但是从03年恢复到现在11届下来，我们也没有再也没有拿过冠军，因为我们组队方式也改了，什么方式也改了齁、那我觉得现在的情况跟20年30年前的少棒情况是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现在不需要靠少棒去帮我们扛台湾之光，现在少棒比赛我们比较希望是能够看到小孩子们去齁、就是很开心的玩棒球齁、但是呢这个理想目前还有一点遥远啦，说实话，因为在国内这十年来我们也推展了很多不同的棒球比赛，比如说除了 LLB 这个世界少棒联盟之外呢，也有一个叫做小马联盟 Pony 的联盟、我们也会举办选拔赛，也有代表队也会去打小马联盟的，那也有像国际棒总齁、他们这两年也办了 IB, 就是所谓的世界少棒锦标赛、国际棒总也办了，等于说如果你是少棒选手，你有少棒球队，你有三个可以出国代表台湾的机会、所以把这个所谓的中华队的这个成分就慢慢比较，我觉得有点冲淡了，有一点冲淡效果、就是说、我有很多机会可以去比哈、当然换一条来讲，就是说如果我这个没有选到，我再打下一个选拔赛，对小朋友来讲其实打球打得太多了，也是有、那台湾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像刺青少棒打得不错，可是少棒都打不赢，那主要第一方也是因为实力被分散了哈，我们不再是这样子的精英的情况下分散，然后呢，那可是我觉得比较可惜是，我今天早上看转播，看到小朋友输了球还是要快哭的哈、那哭是一定的，只是说他们的练习过程也是很辛苦，那我们有没有必要让孩子这么辛苦？那这是我们就回来谈的这个少棒之后或青少棒之后呢，我们来谈怎么去发展基层棒球的一个观念的问题。
OK, 感谢体育大主播，谢谢陈凯，那么这个继续。爱体育，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鸡毛蒜皮芝麻绿豆饼干屑，我在 I Like Radio。
哎呀，拜托，希望可以撑过这次的台风。
家的安全不能碰运气，力霸铝门窗比同业多 40% 的厚度，能够确实达到防水和隔音的效果，有了力霸铝门窗的家，台风季不用起机。力霸铝门窗，跨世纪品牌，一辈子守护。Rebar, I like, I like, I like, I like, I like radio.
您家有供奉祖先吗？您曾经有过无缘的子女吗？您知道如果普渡拜拜方法错误，反而会影响自己的运势吗？现在只要听众朋友拨打电话0800-580-910，就教你如何正确普渡好兄弟，拜出好运气，还送你保平安除障卧草净身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0800-580-910。
陈董，你比较内行，最近台湾可以投资哪里啊？
桃园高铁特区啊，十分钟到机场，还有航空城计划。别人呢，卖未来价格，只有东京线上把补涨空间留给你。投机款15%，40米领航北路旁，现在赏屋还送好礼哦。
那我们一下飞机就先去看。
对，没看过东京线上，千万别出手。46-57平，东京线上，03-4534-888。
爱来吃喝玩乐，爱来胡思乱想，爱来听铃声，爱来格里亚。
原来风，原来风。
哦，原来风。哎，今天南巴有醉了两天吗？
没有啊，没有醉啊。
没有醉吗？
没有吧，那一天有吗？
没有。
没有啊。
只有仙仙。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只有仙仙吗？嗯。那天你跟，所以你那几瓶算对你来讲是小 case。
他带回去。
对，我还带了一箱走。
哦，对，你带了一箱走。没有，那一箱我们本来那天说是要安慰卡奴嘛，对不对？因为一只上万元的、两万元的手机就这样泡水了，对不对？对啊，因为我们觉得最衰的人是他，就只有他会遇到这种事情，所以那天当然剩下来一箱台啤，我就说算是安慰他好了，是不是安慰啤？结果他老兄不领情耶，
他说他不喝台啤，
对，他说他不喝台啤，
那他喝什么？
他不太喝酒，
哦、
是不是？
哦，
对，他不太喝酒，他不对啊。
他比较挑，
哎，但是那天我们忘了讲，那天我们是不是忘了讲？就是说他那天在那样的状况下，不是手机泡水吗？很惨吗？就他后来还在想说，那个 barbecue 完要打麻将。
哦，
对，对，他一度还想说，可不可以上我们家打这样？我说你如果打两个小时 maybe， 但是我说我礼拜天有事情这样，北湖打了，然后后来他又想办法敲说 OK， 就说到他家去打，
会不会太专程了，好远啊，
就到他家去打，没有，就是那天可能在现场的某些人这样子，但是后来当然其他人就
对对对
啊，
他想赢回手机的修理费吧，
对，
赢回手机的修理费吗？被他打，他们打那个很小，赢不回手机的修理费。
对，卫生麻将，
嗯，
卫生麻将，
嗯，然后，对，他是赢不了3000块吧？
宝宝又输了3000块，
没有输赢，好像他们没有那么大的样子。对，结果后来别人就说啊，没有啊，他就想要打，这样子转移他的那个注意力啊，忘掉那个手机泡水的难过。嗯，对啊，你看，你想手机泡水，你还会有那个心情去组局吗？只有卡奴，所以状况外也是一种状况外也是一种很好的人生状态，不是吗？
应该是。
对，不过他想说借由，如果打一场牌可以，不然他会一直在想泡水这件事情。不过巨源现在算是巨源给他救回来了，
嗯，修好了，
蛮奇迹的，蛮奇迹的。所以那天被丢了几次啊，南巴？
不记得，应该我丢人比较多吧？哦，我隔天起来屁股黑青一块，
你有撞到吗？
对，就是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男九，不知道要把谁丢下水，他就公主抱了一个人。然后他走到泳池畔要把那个人丢下水的时候，我看到我就冲过去飞踢了那个男九的屁股一脚。
嗯，
然后我一踢完他之后，他就落水了嘛。嗯，然后我就直接在泳池上滑倒。
那你下去了吗？
我没有下去，我就直接啪摔在那个泳池畔。
所以就是他的凹车，
对，我隔天屁股痛死了。
凹车的来源就是这样。嗯，我要讲那天的烤肉哦。因为那天早上我起来很高兴，因为我的体重是 49.5 嘛，但礼拜天到现在 就是50.1，所以那天烤肉的战果就是重了0.6公斤。嗯，有没有？大家都啊？
拍完照，
没压力，
对啊，不行，有点上镜。
拍完照，
我是觉得我们没压力，
我没有压力。
我这两天都没有跳正
的。哦，对，不行，礼拜天要录影，所以这两天就要再想办法那个。对，但是我就想，对啊，其实就是重了0.6公斤啊。那天的美食，哦，今天我看了一个也是让人看了八斗紧腰的电影，中破塞，哇，那个，我今天去看中午那一场哦，很满呢。差不多满座耶，然后我听前后的人好像都是在买中破塞，嗯，里面夏雨乔蛮可爱的，杨佑宁有一点怪，他太帅了，对，就是啊，他没有，他不是，而且他是料理医生，有这样一个，这个太天马行空的一个角色了。就是我们实际上我们的社会里没有这样真的没有这样一个料所谓的料理医生啦齁。那个诶但是里面有一个人很好笑诶。就是演那个鬼头师杨佑宁的师父。我现在讲不出来这位老演员的名字。嗯 ，OK， 好啦，蛮娱乐性蛮高的，大家全场看的，看的呵呵笑，真的。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像特效稍微多了一点点。好啦，不过商业电影嘛，反正大家看得开心就好。摄影是很不错。然后，哎，我真希望在乡下那个。那些小吃店真的都能够像电影里面那些小店那么的那么的彩色发光的有品味，这样有 style。 嗯，不是吧？嗯，鬼头师耶，
对啊，
头发全白的耶，
是啊，
是吗？
新闻上面都是想说是啊，哎呀，
喜祥吗？
林青霞的弟弟，
没有啦，他在某一部电影里面，《秋歌》里面演林青霞的弟弟，是吗？不是吧？那个好像感觉像
染的，他那个白色头发是漂的。
真的假的？那是喜祥吗？
是的，新闻说的。
有没有搞错？
嗯，
怎么可能？鬼头师耶？
对啊。
哦，惊吓哦。OK， 好。中破塞，马念先，糯米团，三八阿花吹喇叭。中破塞，这店应该会卖得很好。应该是我们台湾人很爱看的电影哦。
三八阿花吹喇叭，哆嗦啦西发，我在说时常喊我的不一样，原来是伸缩喇叭。有一
吹多我吹少，和声真响亮，一起快乐的吹喇叭，共度人生美好的时光。
破塞的主题曲《三八阿花吹喇叭》，他们是糯米团。
阳光、活力、反抗力，日本大种制药依人体需求研发，刚刚好的电解质，解身体的渴。Poka 里宝矿力水的。
大家好，黑豆商四十五秒出好菜，上菜喽！
你大妹，你在煮什么、
啊？烫青菜呀、
啊。嗯，烫青菜没味道，怎么吃啦、啊？
妹，你不是要烫青菜，只要滴几滴酱油，拌一拌就超好吃的吗？
嗯，真的吗？
而且啊，我最近看杂志，美国 FDA 有公告，小麦是过敏源哦。哦，豆赏黑金酱油是全台湾第一支无麦配方的酱油。来来来，我拌一拌，你试试看。
哎，真的呢，味道好棒哦！没想到只要滴几滴酱油就可以让烫青菜变得这么美味了呢。
嘿呀、啊，而且对小麦过敏的小朋友也很适合哦。
黑豆商订购专线0800-253399，搜寻黑豆商。
剧场的新鲜事，
还在学，成功不是你想的那样。
提升职场口语魅力，
小资族如何理财？
用文案帮简报化繁为简，
说话沟通深入人心。
中广即将开启知识讲堂，今年十月份周末充电讲座，请到的各界名家有徐彦霖、金维纯、王介安、夏运芬、唐崇达、周振宇。人生难得，知识好美，欢迎您来与大师面对面。每堂课费用500元，报名请上中广网站中广知识讲堂，或打电话02-2500-5566查询。
中广，请大家最爱来赞，最爱来赞神脸书粉丝团活动。如果你想要获得中广严选金广米，就请参加我们85岁生日台庆月的活动。我们特别举办按赞脸书粉丝团的活动，将在中广活动专区的粉丝团中送出10组中广严选的金广米。活动直到8月28，现在就上脸书搜寻 中广活动专区，按赞加入，并在活动图片上留下你最爱的节目名称、DJ 及联络信箱，再分享公开转贴活动图片，就可以参加活动喽。啊，我自己会做这件事情吗？听起来有点复杂，应该
其实很简单。
其实很简单 ，OK。那么，所以。请大家来参加我们中广活动区脸书粉丝页哦，最爱最爱来赞声。哇，我们85岁耶，是八月几号？哦，8月2号。OK， 所以八月就是我们的台庆月，就对了。中广85周年。OK， 所以大家请到中广活动专区帮我们按赞，好，帮我们按赞。并且在活动图片上留下你最爱的节目名称、DJ 及联络信箱，再分享公开转贴活动图片，你可能可以获得中广严选的金广米，金广米，另外那个人来疯的黎明柔粉丝团，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什么？65888，我们现在目标是65888。
现在65766，
所以还有目前是65766，所以我们还需要122个赞。只要有122个赞，大家就可以看到哇！现在目前在直播室内4个人的背影泳装照，团体泳装照。南巴也共襄盛举了，是不是？对。哎，我们总共7个人吗？
没有，8个。
哦，8个人。
8个。
哦，贴出来，我们应该再让大家，哎，我们应该对有一个奖品哦。
你说猜出来，但有一个已经送分
了。哦，有一个已经送分了。正确列举出。
我们的排序吗？
排序。人的名字，
好的，
就有神秘那个人来疯小李
，OK，
好不好？
好，
就有神秘人来疯小李，就有神秘人来疯小李，所以大家先
完整答对才行哦。这第一个
就好，完整答对的第一个嘛，就送。
好的
，OK， 完整答对的第一个，但是现在重要是要把那个。粉丝团的赞，粉丝团按赞的人要冲到65888，目前是65770，好吗？感谢大家。我现在决定我要那个成为烤肉皇后了。
味道好重啊。
嗯，烤上瘾了那天 BBQ。
好的。
对，我觉得我开始要办一些小型的，就是说。对不对？6个人我也可以 barbecue 一下嘛，8个人对不对？不需要每次一来就是这样30-40个人，
对，
压力就比较大，对不对？应该先从一些少的看看。
嗯，对啊，我们家4-5个人都
跑。对不对？料理这样准备的怎么样？然后慢慢可能我就可以自己就来办30-40个人的。哦、没有。那天觉得好像很简单，没有，其实 Winnie 一直在那边一直在拼命的烧，一直在烧，一直在烧，他很忙。OK， 但是我要先看看我自己有没有办法弄这种6到8人的小型聚会，对不对？
嗯，
就6人就可以烤了，就可以开始烤起来了。
送分。
全台湾有超过16万个孩子。因为贫穷的关系导致他们的功课跟不上，我们需要帮助他们，使他们有稳定的课业辅导。我是李嘉彤，邀请各位支持博友基金会，一起来为这些弱势孩子的竞争力而努力。邮政划拨账号22482053。
小资买得起
啊！小资买得起，
哇哦！小资真的买得起，
在海洋都心，别说不可能，海洋都心 Part
2625-2625-2625-8880。
美国市占率59%的世界第一健身器材领导品牌 ICON， 透过 Google 街景功能，让您身临其境，在客厅就能跑遍全世界。现在只要月付1700元，即可轻松拥有台湾总代理富士按摩椅。
爸爸，老大又在耍脾气。
然后你看，老二成绩又考差了。
老幺整天只会哭。
哎。叫我们三头六臂也难教。
放心，教小孩有秘密宝典，自己打造金汤匙有声书。吴若权与亲子教养专家王洪哲、杨丽荣、陈爱玲教你如何培养亲子互动关系。全套六 CD， 每套499元。订购专线02-2518-0855。
原来风，原来风。
哎，那次那个我跟卡卢他们去台中参加婚礼嘛，我们不去公园眼科吗？现在又多了一个450块刨冰店呢。对，就是同样一家，好像是公园眼科的同样的老板哦，同样的金主，又开了一就是。旧的台中市第四信用合作社，这个又是大排长龙的店哦。芒果刨冰一碗450，不，它的刨冰，它刨冰，它中间是一大块冰啊，然后上面还有旁边有芒果，还有 ice cream 这样。有一块中间有一块冰砖，好像
啊，对，
第四信用合作社，这个月5号才刚开幕，哎，走复古风。那个周休假日，店内挤满人潮，是排队店哦，现在很夯哦。哦，有四种口味。那个芒果、荔枝、奇异果、凤梨，每碗450元。因为店面是古早的第四信用合作社的旧址，台中日出集团买下它，它就是也做很多卖很多凤梨酥嘛，它主要是在卖这些伴手礼。那么，荒废的银行变成人气冰店。他们这个日出集团的第一家店就公园眼科，专卖冰淇淋。哎，他也有巧克力啊，也有凤梨酥啊，他那个 white chocolate 蛮好吃的。为什么这么高价？因为使用的是天然食材，冰砖是特制的，外面买不到。所以芒果冰砖上面淋满芒果酱，冰砖下衬以鲜红火龙果酱，冰砖外围铺上大量芒果的切块，挖开冰砖里面也有满满的芒果。你要怎么挖开冰砖？你要敲开冰砖吧，还加上蒟蒻，最后再放上一球芒果冰淇淋，满满一碗芒果刨冰，号称有3颗芒果的量。这蛮有噱头的啊，但你几个人就去叫这一碗就好了嘛，又不是叫你一个人叫一点一碗，
一人点一碗应该会昏倒，
分量也太大了，对不对？OK， 所以这个台中的这个老市区好像最近吹起文创风，老建筑改造。那么，对，因为后来有一阵就变成那个比较是中港路，什么搜狗那些地方，对不对？或者成品啊，然后再来七期啊，然后就比较从这个老市区就转移到那些地方去了。不过这一两年来好像。这算是这个老市区算中区啊，也是不少老店发迹的地方，太阳堂啊、万亿豆干、信发亭、三代福州意面， 而台中的第二市场也是集美食大臣哦，至今不少网络人气名店，而老店呢都是从台中中区发展出来的名店，但是后来因为这个社区老旧，建物难更新，道路难以拓宽，交通打结后，不少主要道路改为单行道，让外来客摸不透，在地客又嫌麻烦，抱怨不断，然后百货公司又陆续发生大火，不是倒闭就是关闭，人潮逐渐散去，空屋越来越多，银行商店纷纷转移阵地。那么台中县市合并后，是否也以往新奇的新市镇中心啊、哦？所以现在这个最近呢，古旧成了资产，改造老屋，历史建筑维持原貌，但注入文创新活力啊、哦，比如说公园眼科啊，然后台中放送局原来是老的广播电台，不过它现在变成什么不知道。还有，老牌的宝岛饭店改装成精品旅馆，所以老市区吹起一股文创风。嗯，对啊，其实这个蛮重要的。现在台南也做得不错，对，你不能每个地方都拆掉做购物中心，这样有什么特色？好像听说那个新的成品大家也蛮喜欢的，是不是？
去了
哦，费沙去了吗？要报给大家报告一下，他那个地方叫什么？
松烟成品
啊、哦，松烟成品
市场。我那天去的时候全部是人，我礼拜天下午去的，嗯、然后我妈是
才开的第二天嘛，
对我妈是前一天的晚上10点去的，嗯，然后我妈说人就很多，就一直有人在走，但是我是隔天下午去的，嗯。就是你完全不知道进去干嘛，进去看人呐、啊，然后就是每一柜前面都挤满了人，
所以看不清楚这个到底。
我真的看不太清楚，就很挤很挤。
这个卖场到底在卖些什么？
对，然后因为他楼下不是有吴宝春的面包店吗？
哦、oh, yeah.
对，你才下手扶梯就看他已经排队了，就已经排一长条一长条一长条，你完全根本、就是、
看来要3个月后才能去这个地方。
差不多，因为听说那3天好像挤进了150,000人。哦、oh. ，我不小心成为那150,000人之一。
疯了，
对，非常多人，很恐怖，很挤很挤很挤。
那看来我要半年后才会去这个地方，
晚一点再去，我建议是晚一点去，可能可以看到各个里头到底有什么东西，因为我真的看不清楚。
可能要 weekday 去就是了，
对，
平日
的白天或下午你去、嗯、可能可以。嗯
嗯，对，不，这绝对不要周末去，
没有办法，
人挤人。
对
，OK， 所以我们贝沙很潮，
人很潮。
已经去考察过了哦，弥勒熊好像也去考察过了、
哦、真的吗？
对，我有看到他的 FB 上，大家有看到吗？今天说台湾人是最爱上 FB 的，
对，
是不是？就是以我们的人口数来讲，我们都是全世界前十名，最爱 po 最爱那个自拍跟 po FB， 是不是？对啊，大家那个，哎，我们南巴有 FB 吗？
有，
不是有一阵要戒了吗
？FB 没有戒 FB 过啊。
好、哦、像戒智慧型手机。
对啊。
试图啦。
有啦，曾经有一段时间真的完全就断。
那个有人说要那个戒脸书啊。没有啦，就是有大学生发起，有5个人试图要戒脸书，就2个对，有2-3个人就退出，没乎发现就被孤立了，或者就跟人家好像失联了。嗯 ，OK， 好，我发现我现在好像也养成看那个FB 大家动态的习惯，好糟糕哦！
哎、欸，你觉得我介绍的那个女生怎么样啊？
嗯，不错啊，毛茸茸的，很可爱。
又因为毛发浓密的问题被打枪吗？班英姿美型诊所除毛力射一发10元，皮肤光滑，咕溜咕溜，好清爽哦！咨询专线0800-005-308，
找回你的青春美丽，就在班英姿美型诊所。
现在时间21点整。
国广播公司。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广新闻，我是翁千惠，播报新闻提要。精彩539晚间开奖，中奖号码11、15、26、31、34。气象局指出，今夜到明天清晨是台风降雨最剧烈的时候，预估最快明天清晨暴风圈就会脱离台湾陆地。台风夜不平静，宜兰东山火车站月台传出一名男子被火车撞击的意外，一度没有生命迹象。新北卫生局抽查蔬果农药残留情形，吉原埔认证苦瓜被验出农药残留超量。陈宝基首度明确表示，为了对狂犬病毒有明确了解，动物实验有其必要性。脸书公司创办人祖克伯推出联合计划，目标是让全球45亿现在未上网的人能使用网络。大交易灾难余波未平，美国又发生高盛集团股票期权交易出错。路透社报道，埃及司法与安全机构人士透露，法庭今天预令释放前总统穆巴拉克。
明天有歌友会耶，
我已经领到入场序号咯。
下周还有新展览哦，
你看是周边纪念品耶。
哎，你怎么都抢先一步啊？
因为有中广活动专区脸书粉丝团啊，8月28号前加入还能参加最爱来赞虾活动，就有机会把中广严选金广米带回家。现在就上脸书搜寻中广活动专区。
千遍也不厌倦，
我中毒啦！
八卦读报会，
八卦读报会，今天名嘴好友在这里。那么，就在我们上个星期，上个星期八卦读报会之后。结果李珍妮小姐成为了那个亚当夏娃报纸的头版耶，
因为他那我们那一天就是数字周刊的头版嘛，第二天就是亚当夏娃报纸的头版嘛。
没有，这个整版这个是星期六耶。
哦，就后来的，对。
对啊，又到后来耶，到礼拜六耶。
对，因为大家都否认嘛。
大家都否认。
然后他有就是，
而且这个标题很狠耶，李珍妮玩两负伤。吴春台拒任女，宣明志再被咬。
然后他的这个，
然后他礼拜五晚上，他好像礼拜五晚上他哦，礼拜五晚上我记得礼拜五晚上，因为那天我是夜骑，我应该早一点出去夜骑，但是因为看到他出现在 TV 上，所以我就稍微看了一下才去夜骑。
嗯，
他礼拜五晚上就上
东边有森林，
不是他去上
中天有天
去上 Tornado
啊、嗯，中天有天，
嗯 ，Tornado 节目去讲
中间有天，
嗯，对。然后当时就有干哥就说，你的女儿明明是某一个血型，但是宣先生的血型不可能生出他的血型的。
对啊，所以他后来就咬那个姓吴的嘛，那姓吴的就是马上就发书面声明否认嘛。
否认。
对，然后他又跟姓吴的这个，
然后
吴先生的太太又有
礼拜一，礼拜一的标题又李珍妮反咬正宫验 B 验 DNA 爆米凯利而非吴春台的种。
不，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啊，就是NCC。
然后他说孩子是米凯利与前男友的种。
对，我帮你插一句嘴，避免你被罚，因为 NCC 已经根据《俄少法》第69条规定，这个媒体对于这个 DNA 验子这个身份会被造成这个儿童的影响，已经警告各媒体，这个报道的时候要斟酌。我这样讲就是帮你在节目里面讲一下 NCC 的诉求。
OK， 那我们就不要讲验 DNA， 我们就讲滴血认亲好了。
没有，其实最主要还是说这个。我现在最不了解说这个，
不，他有默认微整形，他这个怎么微呢？他这个大，这不叫微，这叫大。OK，anyways，
没有，我现在最大的这个经过这个宣吴的这样连续四次反复的在媒体上面讲是宣是吴是宣是吴之后，我不太了解说这个李小姐她的对应的对焦关系，她想要得到什么，或者谁会给她什么？因为现在看起来好像这个。姓宣姓吴的都已经发表声明，或是从法律上去避免与他有什么这个利益上的这种沟通啊，那他可以得到什么呢？他闹完这两个人都不会给他任何东西。
哇，这种应该都是很精明的企业家。
对，然后最不精明的人就是你刚刚讲那位原配，我不懂原配为什么要跟他吵起来呢？原配更不用理他，原配有名分啊。原配不用理他，你知道？我不懂，原配也要对媒体去回应，我觉得原配很奇怪。
但是你知道吗？李珍妮还发了一个声明稿，说米凯利曾经在大陆有多次婚姻，又与前男友同居七年，与前男友同居期间劈腿吴春台就有不小心怀孕，又有一说小孩其实是前男友的种，赶快嫁给吴春台，因为觊觎吴春台的身家财产。他还说。李珍妮还说自己当时就不嫁给吴，就是因为吴当时劈腿米，他愤而离去。
不，我们可以把劈腿的定义回到正常的定义里面，是说这个合法的关系里面有不合法的另外一造跟这个人发生什么亲密关系，这叫劈腿。可他讲的状况是，当时这个吴先生并还没有这个嫁娶这个米小姐嘛。
对，就是他是单身了，他早就离婚了嘛，对不对？
对，那哪一个人是这个劈腿呢？那话要说回来了，这个李小姐的这个去质疑这个正宫原配当时的这个事情，跟人家后来已经幸福的结婚的结果更没有相干嘛？他想要得到什么呢？然后这个原配为什么要去在媒体上去回应这个礼义廉耻这个说法呢？我是不能，因为你回原配有针对这个事情说，这个有人对礼义廉耻四个字不是很了解嘛？你有看到原配的回应吗？关于礼义廉耻之说？
原配
对对对，就是米小姐嘛。那我不懂这个，你今天有这个正当的名分，然后也婚姻也很多年，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回应一个完全没有名分也没有任何的立场去批评别人的人的批评嘛？
嗯。
就当你现在在这个婚姻里面，你在这个家庭里面，你过得很好。
不过李珍妮那个时候很妙，她说这个要媒体去追那两位不负责任的爸爸。两位不负责任的爸爸哦，因为他认为一个是养父，一个是生父，两个都是父就对了。
第一个，你刚刚讲的是那他刚讲的一句话就不合理，爸爸只能有一个、
啊，对啊，是啊，
精子只可能来自一个。
没有，但后来解释说，因为有一位领养了，所以那就算是养父了。
有完成法定的领养手续吗？
应该有啊，不然他为什么现在要来打这个官司啊？现在是薛明志提出这个官司，不是李珍妮提出这个官司。
哦、
对啊，现在是薛明志要打官司啊，当然是有完成法定领养的手续、啊。
不是，我不太懂的意思是说，这个小孩子跟着妈妈住在一个很豪华的住宅里面，这跟我们平常讲这个孤苦无依的小孩需要领养是不是两回事情呢、啊？你知道我刚提出疑义的原因是？
但他那个时候不是领养，我讲错了，他应该是认养了。
对，领养是什么？
他认养了。
对啊，都不是，
因为他认为是他的嘛。
对对对对对。
他认为是他的嘛，对不对？因为他现在是控告李珍妮女儿，要诉请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那当然就是因为他认养了。
对不？
就是他要把他在小孩身份证上的那个生父栏，
对，我还是想要这段谈论是针对李小姐的人格，不是针对亲子，所以没有违反儿少法的这个企图、啊、
嗯，好，那个
我在帮主持人圆嘛。
好，
嗯。
然后不是在 TV 上面TV 上面李珍妮说她自己的血型是 O 型嘛，
嗯，
然后她说薛明志是 B 型，女儿是 B 型，就干哥却说那吴春台的血型，然后李珍妮的那个脸色微变，摇头说不知，就干哥直言你女儿是 A 型，吴春台也是 A 型，如果错了我道歉，薛明志会提出诉讼，一定要有证明。
嗯，
干哥为什么又知道了他们学习？
我讲一件事情啊，就是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新闻的开始是《苏州刊》得到这个内幕，说薛元生在打这个官司，
对亲子不确认，亲子
关系不，可以问一下这个干哥跟《苏州刊》的消息来源有没有连通？这样，好，解释完了。
嗯 ，OK， 所以很妙哎、欸。
就没有妙啊，就是我还是觉得最残酷的还是这个儿少法保护的范围里面的、啊，因为这个这样闹，如果最后什么事情都没有落到这个好处到孩子身上的话，这母亲闹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的好的这个对价关系啊，你只能佩服他的勇气，但他到目前为止最近这去年那一次跟近这一次闹能不能得到东西是不一样的。去年那次是宣董痛哭流涕，承认他会负责。
对，那宣董在干嘛呢？宣董连验都没验，就认了。
上礼拜我不是说他很冤吗？他在那个那么多台联播的情况下，
所以我们要颁奖给李珍妮啊，他是全台湾最厉害 number one 啊。因为
结果还是过程，过程很厉害。
啊、因为薛明志不是第一次外面有人帮他生小孩。
不，你这样讲，
对不对？
你这样讲，
人家是老手了，人家经验很多的。
不是你这样讲，我可能比较可以体会宣董的情绪为什么那么容易激动的原因，是因为他可能很有经验，
他很有自信。
因为我一直想说，为什么
他觉得他自己太因为不是因为我聊 OK， 因为不是第一次嘛，因为对以前已经发生过两次了，所以有第三次他也觉得 ，Yeah， 对呀、啊，而且这个年纪可以老来得子，也是一种活力的证明。
因为
是活力的证明。
上礼拜主持人在谈的时候，我一直都不能理解，说为什么宣董在已经有那么多非婚生子的情况下，还要痛哭流涕的电视上。去年的时候，嗯、我是不懂他痛哭流涕的那个真情流露的那个情绪的来源。
没有，他觉得他太对不起他老婆了。对啊，天啊，他太对不起他老婆，所以他不是说后来把财产全部都过到老婆名下了吗？
哦，天啊！而且太对不起，不是一次对不起，是很多次对不起啊。他也没有老
我早就应该把我联电的股票卖掉了。然后
以上说法跟金管会所管束的内容也没有关系。
哦、oh, 对啊，然后
你不能这样讲，因为你所持有那家公司的股票的时候，最高指挥官不是薛先生，是曹先生吧。
哦、oh, OK 好，
对，因为曹氏的事情就不提了嘛，嗯嗯，
没有，至少没有上到报纸头版嘛。
对啊，对啊，
对
啊，对啊，对啊。
那个没有这一类的事情上到报纸头版这样。
对对。
那个，对啊，他上去年才痛哭流涕，就现在就要打这个亲子不确认。
我上礼拜我就讲说，我认为薛先生非常的冤枉了，他何必要去年对着那么多 SNG 痛哭流涕呢？早知道今年会这样。
对，所以李珍妮有实在是
过程，去年是 OK 的，
太魔高一丈了。
但今年的过程，我不认为对李珍妮小姐最后会有这个好的结果了。去年跟今年不一样哦，今年这样闹完以后，两个人都发声明了，一个人打官司，一个人发声明了。
我觉得，
你觉得他还会拿到什么东西吗？
但是我觉得他可以，你知道吗？他一直想说，他就希望主持节目或者又干嘛，希望有人找他。代言减肥啊，因为他不是什么产后20公斤嘛，所以他很凶。其实我给他最直接的建议，他应该开一个李珍妮那个 搞定男人班。
那现在所有的小三都会说他很傻，你本来一个月领几十万领定，你为什么要闹呢？
不是，但是至少他怎么，他有办法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认为他就是孩子的爹，或者他是他，或者他就是唯一的嘛，不是吗？这不是很强吗？他绝对有资格开班授徒。
我认为你讲的是你去年就该开班了，今年大家看这个结果会质疑收回来后果好不好，你知道吗？
没有，但是想一想
讲结果，
但是不管什么，他还是有那个能耐能够让、完全没有让这些人怀疑啊，不是吗？
对，可是这些人做某些事情是心虚嘛，你为什么不会心生怀疑去验一验呢？这些当事人
没有，他没有，因为就是
我知道那些人都没有心生怀疑，就表示那些人心虚嘛。你如果觉得可能不是我的，我就要去验了嘛？
不会，那就是李珍妮，这不是太棒了吗？
没有，这还是这些人自己的
心虚。没有，我是觉得他，
一个巴掌拍不
响，他的手段太厉害了。
我跟你讲，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碰到一个像我这种怀疑论的论者，然后对自己就蛮有信心去验，不见得是我的，愿意赌一把的时候，就会去验。
没有，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他就厉害，就厉害在没有让任何人在这个整个关系的过程中有任何的怀疑吗？
我还是觉得你对公司治理的指挥官的这个性格的描述的侧写，我有点动心，就是有点偏向你的意见是对的。上礼拜，我认为现在比如说我们这边讲台湾另外一个很强的，比如说红红的海的这个头，我认为他绝对会演。你休想糊弄他，真的，我称赞一下这个董事长好了。你休想糊弄那个董事长，真的。
没有，不是，所以反过来要就是要讲，就是 Jenny 非常厉害嘛。
那第三个就是很喜欢古典音乐的董事长，怎么到现在还没出现呢？我的问题是这个，为什么现在没有第三个董事长呢？会不会有可能这两个都不是呢？
其实第三个董事长
是第三个董事长，
第三个董事长其实是第三个董事长，其实没有小孩，你知道吗？
对啊，
他自己没有小孩。那个，但是
如果第三个董事长的话，
但是第三个董事长显然 not 就是 not in the picture 嘛，
那就大喜临门了嘛，但他自己也没有小孩嘛。
但是他好像没有要跳出来认啊。
嗯，
没有啊，不是，我们就是只是说，就是说李珍妮太厉害了，他让这几个呼风唤雨的男人都认为他们是李珍妮生命中唯一的男人，不是吗？所以就是说他可以开班啊，教大家。
我认为到去年为止
如何
我同意一半，到去年为止每个月领两方面的钱都 OK， 今年这样闹完以后绝对有一方面或两方面不愿意再付钱。
没有啊，没有，但是去年那个宣董认了以后，我不相信吴先生有再付钱吧。
至少宣董有付嘛，那现在闹完以后，宣董跟吴董都不付了，这公司的获利能力大为衰退啊！你现在讲李珍妮公司啊，李珍妮公司的获利能力就大幅衰退了。
好 OK， 好，这个以上就是最新的进展。好，我们会继续开庭嘛，对不对？
嗯，
对啊。
创意源源不断的广告才子孙大伟爱书，更会挑书。我们用心选择了他谈过的好书，像《巴菲特传》《只要上报》《一的力量》《明日的记忆》《东京铁塔》《富翁的物种原始》《台北小吃》《田园之秋》《蔡伟与初中》《梦想教室》《机场里的小旅行》《为什么男人不听女人不看地图》《你的腰围管理手册》《大伟谈骑车》《暗流长征》《蔬果观察记》等，篇篇精彩。你听了会比你看了更感动、更投入、更深刻。我是赵少康，向你推荐孙大伟书房。
孙大伟书房有声书全套八 CD 699元，请洽02-2518-0855 2518-0855。
走进中子阳中化区，听见一片掌声，献给上河源。日本丹下协同2600坪大规模开发，水岸第一排，户户3.6米，最有价值的国际建筑地标，台北车站10分钟，买得起的水岸人生，森联上河源，2293-2333。
生活被信用卡、卡债卡住了吗？九月底前申请华南银行7.77%优惠利率贷成专案，祝您轻松还款，还能抽手机和 Sony 行动电源。详情请洽华南银行或上网搜寻关键字777。本广告揭露之总费用年百分率为8.48%，系按主管机关之标准计算，实际贷款条件仍以银行提供之产品为准。每一客户实际之年百分率依贷款产品及授信条件而有所不同，总费用年百分率不等于贷款利率，其计算基准日为102年4月7日。华南银行提醒您谨慎理财，信用至上。
读书读报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我中毒啦！
八卦读报会，
还有八卦读报会，今天名嘴好友在这里。那么这个是中华男篮队田磊新婚一年，发生什么事情啊？
没有，就是这个他跟一位这个身材较好的这个女性，让苏州刊这个拍到陪同一位女性坐高铁，然后出了高铁站以后又在高雄，这个搭同一部车离去嘛。
哦，
嗯
，OK，
但是
在高铁上黏 TT 就对了。
到结果倒回来讲啊，就是说。显然在高雄这个跟监不太容易、啊、
哦，也被跟丢了吗？
对对，什么消失在高雄的街头，显然是这个车速不如人了、
啊、没有，显然就是他们成本还不够，没有在高雄养狗仔就对了。熟悉路况的路行的
多半都是这个把这个资源移动到高雄，但是可能没有那么样的打算了、哦，当初可能也不晓得说这个事情会最后会那样子发生嘛，你也不晓得出了高铁站他们是搭小黄还是自己开车嘛。
嗯，他的老婆是那个，哦，大他5岁耶。
嗯
，Teresa，
精品公关业。嗯，
那么这一次这个女伴呢就被昵称为安久桑的10奈米咖艺人洛安琪。
我一直疑惑什么是奈米咖这样，讲出来我冷。
奈米应该比小还要小就对了，就是很小，很小，他意思就是很小。Nano 是小到不能小的单位。
啊，奈米咖是什么定位？在这个模特经纪公司里面，就是专门接比较
奈米咖
服装比较 size 小的。
没有，他所属的他所属的公司好像有表示，说洛安琪只是之前明星艺能的学员，他跟伊琳目前只配合 case， 所以他的私事并不清楚，所以伊琳模特儿也否认，就是说是他们旗下的 model 了，
可能只是有配合一些这个活动了。
不，田磊哇，这些篮球队员他没结婚以前
他很红啊，之前这个在没有柯震东之前，萧亚轩也传过跟他有绯闻，但是传了、
啊。哦，王雨柔是吗？
嗯。
不过有一次还被拍到什么？
跟民低街圆圆，不是猫熊啊。
南部，港都电台的 DJ。
可是这次我要讲一个事情，就是像电台 DJ 圆圆这个很棒，他这个绯闻啊不会一直出现在 Google 里面，因为你。Google 演员都会出现猫熊，我看如果林明柔被抓到什么绯闻哦，就查林明柔一定查得到。可是你有查演员什么绯闻，就会出现演员跟元仔，所以就查不到演员的绯闻。这样，这是事实吗？因为我已经操作过，我知道这样出现这样嘛。所以说取一个这种艺名是很棒。
OK， 所以以后那个大家都可以。进入演艺圈都可以叫自己叫圆圆、
圆仔，
或者圆仔，
这更好嘛？查出来都是这个可爱的猫熊嘛。
OK， 嗯，好，他今年5月有去参加彰化葡萄公主全国选拔大赛。嗯，那个哇，田磊很有搞头哎。
不，今年
这些篮球员，不，他。他那个他是去年5月结婚，但是其实他跟那个 Teresa 是交往7年这样子。
对，但中间就是有这个
这些绯闻
圆圆事件嘛，嗯，
是不是？
嗯，
哇、wow, ，OK。
不，因为看在今年这个中华队表现甚佳的份上，请大家还是支持天磊打球这样。
哦，放他一马吗？
支持他打球了，
支持。对，被妻鬼祟港督田磊拉上伊乃妹。
对，这个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港督被甩掉了。
哦 ，OK， 所以没有办法拍到他们
后续的状
况。到哪里去？
对
，OK。然后现在又说陈怡蓉密交大他4岁、身价上亿元的科技公司董事长。智慧型手机 APP 游戏城市知名厂商 Easy Mobile 创意通科技的执行长黄凯伟，嗯，
他们公司上有一个 APP 叫 iBBQ，
然后呢是干嘛？
好像还蛮红的，有一阵子。
那是干嘛 ？BBQ 什么的？
模拟烧烤的，对。
啊，模拟烧烤。
你可以下载来研究一下，为什么会上亿身价的
？OK， 好。那个，说今年4月陈怡蓉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有心仪的对象，形容对方高瘦斯文，与他年纪相仿的上班族，觉得很适合他。结果4个月后呢，数字周刊就接获爆料说，这个陈怡蓉已经悄悄恋爱，新男友就是他最爱的科技新贵。那么18号呢，他们有目击这个陈怡蓉的休旅车缓缓开到忠孝东路的一处住宅前暂停，2分钟后，一位长相敦厚、老实、穿着居家服的男子笑盈盈走向休旅车，脸上满是喜悦。看见男子靠近后，就驾驶降下车窗，伸出千倍，将一袋看似食物的伴手礼递给老师呢。这就是一个快递食物啊，
嗯，
也可以写一篇啊。
大概有些风声了。
哦、oh, ，OK， 他们才交往，说交往只有1个月，然后说这次和陈怡蓉交往很认真，是以结婚为前提这样子。然后黄凯伟是陈怡蓉的妹妹陈怡玲及她妹夫在美国的旧事。那去年陈怡玲毕业回台，今年下半年准备要与未婚夫步入礼堂，所以陈怡蓉呢除了忙着拍戏，也帮妹妹挑婚纱筹备婚礼。然后这个陈怡玲与未婚夫于是常找黄凯伟聚餐，也找来姐姐陈怡蓉陪吃，就这样他们两个越走越近。嗯，从小赴美念书，黄凯伟纽约大学毕业后，2000年返台，和4位同学合资1000万成立公司。嗯 ，OK， 一个2009年日式烧烤王游戏。然后他和 Ella 的前男友赵世玉是好友。哎，这个前男友。
现在因为 Ella 已经婚嫁了，所以就是前男友了。
哦、okay. 哇，前男友就是被拍到劈腿的那个，是不是？
嗯。
哦，好、
哦。放人家一马嘛，人家已经脱身了。
OK， 那个好，这个黄凯伟呢？作风很美式，平日以英文沟通，特别喜欢雇用有留学背景的员工，也深受女员工喜爱，活泼外向，下班不是打篮球就是办趴，去夜店喝两杯，女人缘超好的他被夜店妹视为黄金单身汉，主动倒贴的也不在少数。嗯，OK， 所以我们要恭喜陈怡蓉，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这是很好的事情，而且可是但是我是觉得这个人一定不是你的菜，因为他跟你解释什么是 iBBQ， 可能就那个就消疯了。
iBBQ， 我们现在研究真正的 BBQ。OK， 好，所以不过他们现在也就是没有真的认什么了，对不对？
嗯，
就说最近1个月比较热络，没有交往，只是朋友。
不，这个看起来是保护的这个状况比较这个严谨一点，可能这个比较有希望。
OK， 对啊，这男生也看起来蛮好的嘛，
嗯，
是不是？所以这是好事啊。
这男生看起来比前面那个打篮球的要稍微这个好管束一点。
我在 I Like Radio， 我喜欢做广播。我是黎明柔，我喜欢迂回法。我在 I Like Radio。
你用爱来打造家，我们用安心来为你制造最好的建材。我是环球水泥副总经理侯志源。环球石膏板防火、防潮、耐震、隔音效果佳，是全世界都肯定的环保绿建材。我们不只为你尽心尽力，更为地球尽责任。
环球石膏板，请洽02-2507-7801。
哎呦，听说你想找茬，那还不赶快去找那位鼻子尖尖、胡子翘翘、手里拿着钓竿的波尔先生。
波尔谷物荞麦茶，天然谷物肉科南非国宝茶，无糖、无咖啡因、无香料，自然清爽。波尔谷物荞麦茶。
捷运、交通、公园、商圈、增值，致富条件一次到位，财富人生即刻就位。五股周子阳重化区中央特区致富三房，总价998万起，未来富。8295-0333。
I like 吃喝玩乐， I like 胡思乱想， I like 听声， I like radio。
原来风，原来风。
读书读报，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我中毒了。
读报会，
那我八卦读报会，我们要恭喜刘晓庆。
嗯，
中这个大陆百花影后刘晓庆，她昨天公布了婚讯哦，第四任老公哎。
其实这个也算浴火重生了、啊，她之前有被判罪过，
还关过牢、啊，
对啊，坐过牢啊，
坐过牢、
啊，这是浴火重生啊。
对啊，对啊，很强啊，很强啊。
她这个老公已经七十几岁了，
她那时候还入狱422天呢。
对啊，对啊，对啊，这
2002年。
对。
而且她现在是那个世界美魔女排行榜的亚军。
不，你看她那个脸，真的是跟当初演武则天的时候差不多哎。
57岁、哦，没有武则天，没有太久以前了，
也一段日子了，也有几年了。
还是跟她演《芙蓉镇》的时候差不多。
但你知道那个脸真的很光滑嘛？对，你必须承认她美魔女，不管是什么方法，还是很光滑。
他结了，他已经结过四次婚了。1978年到1982年，小提琴演奏员王丽。
嗯。
1986到1989，导演陈国军。2003年、2005年，小他十多岁的配音员阿峰孙向光。这个是他出狱以后哎。
对。
嗯。然后呢，这个现在呢要嫁给将门之后71岁的富商王小玉，安徽人，说追了刘晓庆20年呢。即便眼睁睁看着他经历那么多男人仍不死心，王小玉有过婚姻并育有儿女，儿女并不同意父亲和刘晓庆交往，但刘晓庆已认定王小玉就是最后归宿。两人常在美国约会，他经常一待就是20几天，显然沉浸在爱河中。不，其实他现在声称57了，但他的年龄其实也是迷。你知道，因为
他还是
他外传他的证件是1955年，
他还是比新老公小啊。
但是也有人指他其实是1950年，已经62岁了这样子。
嗯，这好事啊，听起来还后面这一段还蛮浪漫，就是说这个20年的认定是这位小姐是他最爱嘛。那这样很像这个马奎斯的小说。
不过我记得我20几年前的时候在卫视中文台啊，
嗯，
跟他喝咖啡嘛。
刘小姐，
刘小姐，
嗯，
然后我记得她就说啊、哦，我在北京，我是哪儿都不能去的，就是什么就是完全不能走在街上的，不然会好像就是言下之意就是会引起暴动，
暴动
就对了，对，所以其实 我真的很多地方我都不知道。好啦，就
其实很
superstar，
其实很值得骄傲了，因为在台湾这样的人也不多。
对啊 ，superstar。我跟你讲，他的经纪团队发出声明哦，
嗯，
致所有关心小庆姐的人，里面就说刘晓庆是中国影坛标志人物，拥有八代粉丝。我觉得这一句太棒了，
八代粉丝，
拥有八代粉丝。这句吃的太棒了，
嗯
啊，
这句话就要应该有，
这句话太
就应该有八万个赞，
真的，
对对，
拥有八代粉丝，一个人怎么可他可为什么可以拥有八代粉丝？太棒了，他们怎么算的？我是很好，我是很希望他们能够算出来为什么小庆有八代粉丝，这太棒了。
就从毛主席时代到邓主席时代到现在的八代粉丝是这样算吗？
八代，所以就是说第一代可能都已经作古了。
那不见得啊，现在第一代可能才也要八十几岁了，第一代可能八几岁啊，对啊。
没有，不是，就是之前的九十几，就之前，因为他出道的时候可能根本二十岁吧，
半个世纪以前了。
对的，反正他出道
半个世纪以前，他出道半个世纪。
我知道十几岁还是什么？
十几岁，对。
这一句太强了，对不对？八代粉丝，我觉得这句太棒了。
因为我觉得这应该给所有的演艺圈的这个朋友去互相勉励啊。哪一天你的经纪团就可以发出一个声明，说我们的艺人有八代粉丝，
真的太棒了，真的太棒了。
对，
我觉得这一句，我只能说这个经纪团队太强了，因为现在。再有人来讲就已经，
你谁哪谁啊？谁有八代粉丝啊？对啊。
然后呢，他将在这个美国旧金山半月湾哦 ，Half Moon Bay。
嗯，
我的外公外婆葬在 Half Moon Bay， 丽池卡登饭店举行婚礼。
嗯，我的这个不走过那一段。
然后这位先生年纪比小庆姐大，事业很成功，是将门之后旅居海外多年，也追求小庆姐多年。终于苍天不负有心人啊，小庆姐早在去年就与先生注册结婚，疼爱她的先生支持她的事业，一年多来她在全国各地演了114场话剧，风华绝代，拍摄了100多集的电视剧《隋唐英雄》。然后呢？不晓得他们，所以其实不知道他们俩是有一说是他们俩在国际航班的头等舱认识的，不知道真的假的。
不追求他多年，应该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什么意思？追求他多年就是
表示认识时间不是很
短。他其实那个他以前跟姜文在一起8年哎。
嗯。所以让子弹飞嘛，子弹都飞一阵子。是不是这样讲？我诠释一下，让子弹飞，让子弹飞一阵子。
对啊，跟姜文在一起8年呢，哇、wow, ，OK，
嗯，
那这样姜文其实蛮 man 的，我蛮欣赏的，
演技非常之好啊，
是不是？
对啊，
真的，
嗯，
对啊。哦、oh, ，OK， 那我这我都忘了他跟姜文在一起那么久哎。
所以啊，八代粉丝啊，你要记起哪一代的绯闻啊？
他们是1994年和平分手，爱情长跑8年。
嗯，
我觉得这句太棒了，八代粉丝，是不是？
嗯，
啊，你想都想不出来吧？你如果经纪人的话，
1994年这还没有那个当完兵呢，他跟刚当完兵，
不是八代他怎么算？我真的请不请这个经纪团队算一下，算一下怎么？对啊，怎么算出来的八代粉丝？太棒了。
同学请跟我念 MELON Melon
Melon
Good 那 Melon 是什么水果啊
我知道是香瓜又叫美浓瓜
Very good 那最好的美浓瓜在哪呢
就在中广严选中广严选顶级美浓瓜吉原浦标章认证网调栽培一株仅一颗生长养分充足果肉香甜多汁每箱12或13颗装足10台斤售价2000元中广严选喜欢发现好农民喜欢发现好产品喜欢推荐给好朋友订购专线02-2518-0855
耳鸣真痛苦
哈啾鼻子过敏好难受哦
请来红人诊所30年医疗经验为您解决耳鸣及鼻过敏的隐疾
地址在台北市长安东路二段十七号，电话02-2537-1959。
陈董，你比较内行，最近台湾可以投资哪里啊？
桃园高铁特区啊，十分钟到机场，还有航空城计划。别人呢、啊、卖未来价格，只有东京线上把补涨空间留给你。投机款15%，40米领航北路旁，现在赏屋还送好礼哦。
那我们一下飞机就先去看。
对，没看过东京线上，千万别出手。46-57平东京线上，03-4534-888。
书，读报，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我中毒啦！
八卦读报会。
OK， 这个八卦读报会，今天名嘴好友在这里，好多人在打官司哦。这个薛凯丽，因为她，她不满她老公外遇嘛，对不对？
其实这个
有通奸告诉。
对，其实这个故事内容里面有违反儿少法的情节。
哦，
不是我们违反，是她的这个就是夫婿跟夫婿这个有这个被疑似有亲密关系的女子之间，这个其实是行为发生的场所是有这个幼儿在场。
哦、OK， 对，所以他那天出庭的时候，他又说他前夫把小孩藏起来，逼他撤告嘛。
嗯，
是不是？然后但是呢，这个小三呢，
去对数字周刊自白，
说什么？说这个
就标题嘛，嗯，
说小三控严冠德穿了裤子不认人。
这真的蛮乡土剧的控诉了，真的、啊，这个很直白啊，嗯。
其实他们现在已经算是离婚了嘛，他们今年五月离婚了嘛。
对，
对，所以他现在在就是在为了监护权，对不对？
对。
哦，但是通奸告诉他，其实好像要
两个一起告。
哦，两个一起告嘛。
对，要告那个夫婿跟这个小三。
但是已经离婚了，你还是可以告啊？
因为他是离婚之前告的。
哦，离婚之前告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意思说，官司
就通奸没有除罪化嘛，当然是先告这个再离。
但他们现在，
先告这个再离婚嘛？
那你不能离了啊？你离了还可以告吗？
因为法律是以这个先前这个人进法。
哦，就是你在有婚姻关系的时候是。
对对对，这才能争取最佳的这个监护权或是财产分
配的条件。对啊，那你就应该，那你要等这个。搞定了以后才离嘛，
那是美国的习惯，他们台湾
哦，台湾
不是这样，
哦，台湾所以就是说可以让你先离掉，然后你还继续告下去。
而且现在好像这个小三因为去跟数字周刊这个陈述一些事情了，啊，好像变成说小三跟这个薛小姐是同一边来指证说这个严先生的这个人格上有什么缺失啊，或者说值得这个检讨的地方啊，好像小三也没有跟严先生站在同一条阵线上面了。因为他这次跟一周刊这个陈述的内容可以看出来说，小三跟数字周刊讲的好像是，就是证实了这个薛小姐讲了说这个发生这个不应该发生的行为的时候，幼儿是在场的嘛，他讲的非常仔细嘛，就他到饭店去见严先生，然后以为小孩已经睡着了，就发生了那件事情嘛，
嗯。
对，他等于是坐实了这个薛小姐去控诉严先生行为的一些故事内容。
嗯哼哼哼哼哼，
这是你有趣的部分在于说，这个事情的发展到这个时候，这个好像原来离婚前的原配跟这个因为这个发生婚外情的小三变成一条阵线，
嗯，
然后都在控诉这个前夫或者说这个当时的夫婿这个有什么问题这样。
嗯，
感觉上现在比较孤单的是男方了，
是男方吗？
对，
这位
就好像这个
严冠德，
对，也没有这个也没有跟小三站在一条线上这样。
OK， 另外那个， 也有官司问题，是秦阳吗？
哦，
对，他是受害，他是受害者就是了。
不，他不是受害者，他是加害者啊，因为他殴打这个救护人员啊。
哦哦，但他不是遭人围殴吗？
他根本记不起来是做成什么。
他遭人围殴，造成脸部多处受伤，送医途中还偶伤救护员下体，遭控这个伤害及妨害公务罪。
对啊，所以他是加害者啊。
OK，
这个事情很简单，就是最后大丈夫之台湾霹雳火版Hangover 4之台湾霹雳火版嘛。所以有一肚子翻宅火，然后你喝了酒不省人事，被人打破了头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看到救护车，人家救人来好心来救你就打人家，这罪有应得吗？大家如果有看最后大丈夫的这个电影的内容就知道，说李安儿子饰演的角色到后来手指头都被切断了都不知道吗？喝醉酒就是这样。
对啊，他秦阳承认他当晚喝的酩酊大醉。
对啊，就是，完全是
中间几个小时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对啊，这应该是跟 Bradley Cooper 跟李安的儿子一起在演一个台湾版的最后大丈夫嘛，完全不晓得究竟发生什么事情。
他说一直到被送到国泰医院缝合额头伤口才醒过来。
他也不记得打救护人员啊。
Oh.
对，他表示他也不记得打救护人员了，这完全是最后大丈夫之台湾霹雳火版嘛。
然后他连手机都掉了，他说希望捡到的人能还他。他说当晚是去拜访大陆影剧公司干部，说是在远东饭店嘛。
所以
然后
主持人的烤肉趴没有太离谱，你没有弄到大家手机掉了不知道，或者谁掉到哪里都不知道。
没有，这是有手机那个掉自己跳进去嘛。哈，当晚是去拜访大陆影剧公司干部，席间与人口角，后来就在巷口被打。他是在14号凌晨在元气附近的巷口遭人围殴，被打得全身是血。哇，wow ！
那是路过的路人叫救护车，知道？就是不晓得这个人为什么全身是血躺在路上这样。
所以喝到失忆懵哎，
就不晓得这几个箱子通通都去哪里了嘛？那他也不记得打了救护人员，就完全是最后大丈夫嘛？真的？
他说呢，这个在拜会来自大陆影剧公司人员，大家喝酒闲聊。在远期饭店某个客房期间，一批批人来来去去，然后过程中有人对某影艺圈资深前辈说话不客气，他觉得这样很没礼貌，所以出言提醒，可能就此得罪对方助理。后来他离开时就在巷口被堵他的三人围殴，这样子。
我觉得他如果是让坐高铁，这是我一个这是我一个朋友所发生真实的故事嘛，就手机掉了，结果你用翻买部发现你的手机正在大陆坐高铁这样。
然后呢说有一位涉嫌围殴他的两个嫌犯是当晚在场演员安定雅的友，那安定雅又透过经纪人还原，劝阻后的秦阳还将房间砸到稀巴烂，被送上计程车前再度失控飙脏话攻击人，才会反被殴伤。他在劝架过程中脚及眼睛都受伤。
我们把所有新闻凑起来讲，因为
然后安定雅说，当天秦阳说他正在演《终极一班三》，想借来的传播界朋友给他认识。安定雅就带两个友人赴约，后来秦阳最后狂飙脏话，和他的两个友人起冲突，秦阳翻桌插手持空酒瓶企图攻击，双方差点打起来。他劝阻后没事，但饭店房间被秦阳伤，两位朋友搀扶秦阳下楼离去。有人要将秦阳扶上计程车时遭到辱骂并攻击，有人反间劝阻之后，有人准备离开时又发现扶起受伤秦阳的安定雅被秦阳边辱骂三字经边挥拳攻击，又下车帮安定雅阻挡反击。安定雅说这应该可以调阅远东饭店的监视器确认。然后安定雅的经纪人表示，安定雅是秦阳酒后攻击的受害者，去医院验伤，和秦阳仍是好友，但验伤只是为了作证兼自我保护。OK， 但是所以针对安定雅的说法，秦阳就说他真的
他不记得了，
醉得不省人事 ，hangover。
幸好这个现在
台湾霹雳火版，
现在最后大丈夫的另外配角这个王泰森现在。
美观安全又大方，嘿嘿，像我一样，
一个老牌，一扇好门窗，营造一窝美满家庭，
幸福吗？金美满隔音静谧门窗，
原来风，原来风。
报，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我中毒啦！
八卦读报会。
OK， 史上最大经济犯罪力霸掏空案，最高法院宣判了，对不对？
嗯。
那么，东森集团总裁王丽玲被依证券诈欺罪等二十个罪名，所判各刑合计5年6个月，而他的四个兄弟姐妹王令一合计30年，王令台6年8个月，王令梅5年6个月，王令乔23年6个月。王令乔是
小儿子
嘛？
对
对
对，收集《星际大战》玩偶的王令乔。
哦、OK，
嗯，
他现在也无法收集我的《星际大战》嗯。
不，这个案子，这个让很多这个，其实对王丽玲很忠心的这个东边有森林的老臣很意外了。
嗯，
因为之前有人信誓旦旦，就3年前信誓旦旦跟我打赌说，这个最后这个王先生绝对不会有任何事情这样。
嗯，
显然我们的法院有不同的见解。
嗯哼，
但我对那个刑期哈、啊、有非常多的疑问。就是为什么王令乔要判23年？为什么王令玲判5年半？这可能要看他判决书才知道细节是什么东西。这样，不过当然，这个王令先针对他这个第一个，他选这个商总理事长，跟他上一次从这个牢里回来以后，他想要东山再起所有的企图啊，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这样，
对他为什么还要想要去选商总理事长？
因为他觉得他回来了，你知道。他要把他所有的这个有线电视王国啊、购物台的这个事情呢、啊，都要重新回到他的这个光辉的这个有线王国的状态，这样。
嗯，对啊，但是你就好好把你的有线王国重组嘛。
现在也不行了、啊，现在如果要去坐牢的话，
所以现在是定谳了，对不对？
对，他说要提起什么非常上诉，我觉得理由应该不会很充分了。
嗯。
因为你的父亲这个这么明目张胆的在这个美国逍遥，那加上你的其他的兄弟啊，这个被判刑如此之重、啊、
嗯哼，嗯 ，OK。
其实这个我不知道哎、欸，我刚讲其实说不是说针对王丽玲先生一个人啊，只是说这个量刑为什么最重的不是他，是他的这个最小这个小弟弟跟他的哥哥，我实在是不是很了解。
因为他们可能是实际的负责人，对不对？
不是，
就他们挂名的啦，他们是挂名的、
啊。对，当然在台湾比较大的实际的负责人，在过去很多年都是王丽玲先生嘛。
哦，
对，
对，然后当然那个，他的父亲王佑珍还在美国逍遥嘛，
嗯，
但是另外也有一件怪事，就是打造开禧婆婆广告的老子约董事长叶两传和同居人。赖玉芬，我以前好像认得赖玉芬、欸、
完了，
被比利时珠宝商指控侵占总值上亿元的27颗钻石不还。
这内容很像什么 NCIS 或是 CSI 影集里面才会出现的情节。真的、啊、
然后没有，他那个时候他去年那个他们拿到法国顶级珠宝品牌 Korloff 的代理权嘛？
嗯，
那个时候还请了 Mr. Big 欲望城市的大人物来
Chris North
来剪彩啊，
嗯，
来剪彩啊。那现在这个比利时珠宝商跨海提高，对，但是这个好像不是 Korloff 就是了，这个是比利时钻石之神的。亚瑞利博，然后以 Korloff 开幕记者会要办展览为由借钻，然后呢说叶朗传陆续向他借70多颗钻石，有27颗没归还。嗯，但是叶朗传辩称是展售的钻石，他有权处分钻石。那么为什么卖钻的钱不给这个亚瑞利博？叶朗传解释说财务吃紧，他才会典当或贱卖27颗钻，进账6000万是用来填补公司亏损，暂时无法给亚瑞利博贷款。
这样听起来比较单纯的，就是只是借了别人钻石的展出，然后就就是因为公司有资金缺口，
不过检察官调查发现叶朗权还有三四颗钻石没有脱手，怀疑他要暗杠，又查出他近日买机票到大陆，担心他把剩余的钻石带到大陆卖，前天发动搜索。然后呢，叶朗权说这个销售钻石都是女友处理，他不清楚，而赖玉芬他的名媛同居人说这是商业纠纷，不是侵占。我是上个世纪在上个电台的时候，我认识这个名媛，因为名媛当时是唱片公司老板娘的。
啊，当时是唱片公司老板娘？
对。
哪一家唱片公司？
你给
我点暗示好吧，因为那个时代我们应该对唱片蛮熟的。
这一家
有大吗？
不小，还是一路以来都
里面有
屹立不摇哦。
里面有石头吗？
没有
石头。
没有，怎么会呢？
没有石头，没有动物。
没有，你都不了解。你要想说哪一个唱片公司老板离婚了？但你说你如果讲，你如果讲，
聊，好，
对，
好，
离过婚这样子，
好，
对啊，所以你刚问的都太不专业了。OK， 所以这个不，他200万交保了就是了。
嗯，
不，你知道他有代理一些什么那种高级的橄榄油啊，
是
这种。高级，
你说叶两川，
对，这种精致食品，可能我应该可以去那个柜上看一看，可能现在会有一些东西要出清这样。
我是
拼现金的，
我是规劝你不要，因为你不晓得他是不是旧瓶装什么货，你不知道
哦。
对，
那个看得出来，没有，他前一阵子有橄榄油，我觉得好像有点在拼现金的意味，我现在了解了。我现在想一想，他们有在做一些促销。
嗯，
有在做一些促销，现在可能是捡便宜的好时候。OK， 好，所以这个官司真的是不少。不过周星驰好像又说他七夕夜幽会长发女，所以是不是他有新的恋情呢？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蜜对好友。